刘润采访小杨哥，最后小杨哥送给年轻人的话：有人30岁开放，有人40岁奔跑，每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但小杨哥自己是一个2年干到1亿4000万粉丝，1年纳税2亿，然后在合肥买了一栋楼的人。
今天在微博上，大部分的大博主告诉你的是你要做自己，你要躺平，但他们爬上了路，每一步都是积雪，每一步都是奋斗，
很割裂的。真正的既得利益者和上位者开始不说真话了，你知道吧？热爱真的是赚钱最大的敌人。大部分赚不到钱的人永远关心我想做什么，我喜欢什么。因为有很多十万加的鸡汤文真的害了一代想赚钱的年轻人，叫唯有热爱能抵岁月漫长。他只是说能抵岁月漫长，但是他并没有告诉你这个漫长每个月拿多少工资。我觉得 IP 本身他就是在佛教里的一个小菩萨，他是去渡人的。每个人的能力不同，但是我们每个人最终来到社会的价值是为了把一个人从 A 点送到彼岸嘛，从此岸送到彼岸，然后我们离开了嘛。你赚的那个钱只是在中间的盘缠嘛。但是今天这个小菩萨把自己渡过了彼岸以后，回头说，哎，你不一定要过来啊，不一定过来，哎，那个水太深了。
但实话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菩萨渡过来之后才发现原来只有一艘船，或者是上船的时机已经过去了？
我也在思考这个。
好标题啊，刚刚那是好标题。我不知道这一年大家过得怎么样啊，我先采访一下我手边的两个，对吧？给女孩商业第一课背后的男人。嗯，老师，一个形容词形容今年一年，你会用什么形容词？
冷清。我觉得挺冷清啊，就是我在今年的除夕夜，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大胆预测2023会发生的三件事》。第一件事情，疫情不会那么容易过去。果然，现在各种甲流干嘛还骚扰着我们，就整体是这样子。第二呢，大家觉得经济一定会快速爆发，但应该没有你想的那么好。然后第三件事情呢，我说很多年轻人在今年一定会非常求稳定，但是他们会在今年年底的时候意识到越求稳定越求不到稳定。嗯，大概就这么个事。所以我现在到了年底差不多可以盖棺定论了，回去看今年年头写的三个预测，我觉得大体准。我为什么说今年过完的感觉是冷清呢？就是大家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都有很多的期待，因为压抑了3年的经济需求或者就业，你总觉得会迎来一次巨大的爆发，但实际上很多人都没有达到预期，甚至很多人真正拿到的结果是低于预期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就开始再一次的陷入了迷茫。而且在年底的时候出了2件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事情，一个是董宇辉的事儿，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姓董的叫董明珠跟我的小学妹孟雨桐。这2件事情出完，我觉得用来总结今年在年轻人身上看到的一个现象还是蛮贴切的，就是今年到年底，你可以说阶层其实分化的越来越清晰了。因为年轻人原来被你煽起来的希望，在整个今年发现并没有那么好的兑现，所以年轻人开始自己找希望，自己把偶像，所谓职业的偶像或者对于未来职业的态度，放在了一些他们自己认同的这个模式上或者叫范式上。你们老一辈的企业家就算有钱就算成功，你再想把这个东西安在我年轻人身上，对不起，不答应。这就是在年底大家会看到的冲撞啊，传统企业主和个人 IP 之间的冲撞。这个也是我很想跟两位超级 IP 今天聊一聊的，因为最近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未来的公司会何去何从，对吧？未来的个体会何去何从。因为我整天在讲创业，我今年也把我公司讲走了一半人，都去创业了。他们走的时候说，老板说的对啊，我们得为自己活一回。
你是一个还是会在今天鼓励大家去创业的人吗？
我觉得我会在公司里面就这样，刘啸天你要去创业，行，哥帮你捋一捋你的商业计划书啊，捋一捋你的变现模式看看对不对，然后一捋说，老板我真可以，那我走了啊，工作交接完了就走了。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企业也好组织也好不得不在2023年的年底，因为这两懂的世界，你需要去思考的问题，你到底给手下的小朋友什么？他在你这儿干，为什么会好过于他自己去干？我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灵魂拷问。 如果不能，老板不能持续创造，老板不能持续拉磨，最后他就会自己去拉一个磨，大概就是这样。
那我觉得润宇老师的2023的关键词是冲撞呀，对吧？不太像是冷清，哦，我感觉你内心似火。嗯，采访我们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背后的男主播，对，你觉得你今年的核心关键词是啥？它是冷清加碰撞。
我觉得是分化吧，因为我今年做了很多探厂，就是说跟很多制造业的老板呀上下游去有联系，然后你进到制造业和供应链里头，就是进到各种各样的工厂、电子厂，然后纺织厂之类的，你所能够感受到的那种氛围和升级和你在互联网上感受到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就比如我正好前天从义乌那边回来，我去那边的一个纺织厂，它主要是做丝袜跟袜子的，在世界出口，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意，然后能感觉到那个地方就是勃勃生机吧，就是我很难形容那种，因为我见得很搞笑，就是他那个纺织厂，那个大家知道在做丝袜的公司，他们是要把每一个丝袜都套在一只假腿上，然后看那个丝袜上没有钩丝的，然后就看那个一楼，就大冬天，然后几十个工人穿着那个短袖，然后一边在用那个超级的那个大低音炮放那个伤不起，然后一群人跟着那个音乐节奏在那个往上套那个丝袜，检查丝袜上没有钩丝，就是感觉就像是看到那种美国18、19世纪那种码头工人在热火朝天的干活的场景。对，就他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那种很兴奋很激动的那种神情，其实在我看来好像是一种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我当时还跟那个义乌那个厂长聊了一下，他说他们这个地方的，其实第一是他们本身每年出口就好几个亿，然后他们这个地方的工人收入也很高，差不多就是工人平均在那个义乌那个地方一个月拿个1-2万块钱很正常，而且他们基本上在义乌本地，他们厂里头有1/3的员工已经做了10年了，所以在义乌都有房了，就跟我想象的那个就是凋敝的那种感觉不一样啊。而且尤其是我还去那个义乌的，他那个大家有没有去过那个义乌那个商品城，就是我进到那个商品城里头，因为之前其实我们经常听到一个故事，就是小生意的凋亡，小生意的死亡，或者是说小本生意一个个倒闭。如果你看了朋友圈，你就看前阵子不是那个花点时间的老板倒闭那篇文章，大家有没有看过？花家，对吧？他原来是做一个花卉类创业的，他就讲他在这个国内的模式的一次次倒闭的一次失败，对吧？但是我见到我去的那个义乌的小商品城里头，我看到另外一幅场景，就是那个里头所有的店，他所做的领域都是细分到你很难想象。大家都说花卉是个小众市场，是一个不好的生意，对吧？我给你们看，就是那个义乌的小商品市场里头，他做的很多生意，在你听来都很邪门。比如我看有一家店是专门做铜的关公像的，一个店里头有200多个铜的关公，各种大小不一，卖给谁？就专门卖给土老板、黑社会，很大一家店只卖这个东西。还有一家店专门卖各种大小的招财猫，只有招财猫，就一个店里头都是一个猫在这里头甩。还有一个专门是卖，就你乍一看丑的不得了，就是透明的相框，上面像有很多蕾丝，还有爱心会发光那种，专门用来放婚纱照的一个相框，就是可以有那种小灯的那种。就是我们过去就想说有一些生意它可能太低频或者是什么东西它不好做，对吧？但是在那个地方我就看到，哇，低频低到一辈子可能都用不上一次的东西，只要你能够把你的这个生意辐射到足够大的范围，其实你都是有生存余地的。
我是往回收一收啊，我接着我老师下面往下说，你觉得小是一种解法吗？因为你刚才那一趴其实说到你，在我看啊，因为你招的人都比较精兵强将，都是离创业非常近的人，
嗯，然后他们都去创业了，
对，所以你的公司就变小了，
对，
是不是变小了？或者在今天我们所有大的东西变小是在这个时代生存的解法？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问题，我当现在没有特别标准的答案，
我觉得肯定是解法。
那你先说说你的。
就前两天新京报过来采访我嘛，新京报那个之前那个主持人之前是做那个财经类采访的，所以他坐在我面前非常的不适，这个不适的感觉主要来源于他聊的都是大生意，当我坐在他对面的时候，我说我的野心就是活下去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有一些东西开始变化了，我觉得我们在越做越小，越做越小的是规模，可能越做越高的是利润。我忽然发现我们在像跳进兔子洞一样，包括我们今天的股东们，其实大家的创业也是从要么自己开始，要么自己搭一个助理开始，大家不再想扩大了，也不再想做大了。 这个话题我也又抛回给你啊，你们还想做大吗？你们还想在规模上更大一些吗？
好问题啊。首先我不太想，就是我在今年看到了一个趋势，包括有人在问我明年你心中的关键词嘛，就生意的机会到底在哪里。其实这几组问题我觉得可以合并起来一起回答。我在昨天在准备我自己新年的一些复盘整理和预测啊，我脑子里蹦出了四个字，这个四个字的主题叫圈层生意。就是圈层生意是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哪怕是大公司到小个体，到了明年以后，大家基本上不是打那种从天上一直打到地下一万米的一个垂直深度的打法，就是我从最高单价啊，一万块钱的成交额打到最低单价19.9块，全链路都由我排兵布阵。以前的规模化生意是这样打的，你看消费品的逻辑，我当年在欧莱雅待过，欧莱雅最入门的品牌当年啊是卡尼尔和小护士，后来听说干得不好又给卖了，这两个品牌对吧，一直往上，他打到兰蔻，打到阿玛尼，打到那个赫莲娜，你看他就是整个链路以价格为维度，他都会全部铺满品牌。这是当年所有规模化生意的老板很容易想明白的问题。但是到了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好像不完全是这个打法？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改变呢？因为在当年所有的怎么说呢，就是供给是不足的，其实是消费者的购买力是过剩，供给是不足，所以当年所有创业的主基调就是把东西生产出来然后把它卖出去。那么当我把东西要生产出来把它卖出去，我怎么可以卖到最大的规模？这就是每一个创业者，每一个当老板的人底层在想的问题。其实他们的逻辑特别简单，大家不用去研究很复杂的商学院的逻辑，很简单，你去看那种商业模型，只要你跑到当年的大超市，现在的超市都不是这么玩的，当年的大超市叫货架，去过吧，这种就是一层两层三层四层，宝洁也好，欧莱雅也好，所有的底层思路就一句话，叫占据所有货架。就是从入进门的堆头到侧边的转角，从最底下的到最上面的，反正我要把它占完。我怎么占完呢？我不可能用一个屏把它占完，因为本身作为商场来讲，这些货架转角就是它怎么说，就是不同的档次的产品占据的嘛。越黄金的位置给到毛利越高的，单价越高的，越矬的位置给到你就越难卖的。那怎么办？我要哪哪都是我，我就要从下面一直生产到上面，吃掉所有人群的所有注意力，就是这么玩的。你看宝洁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品牌，一个洗发水干五个品牌，目的就是把货架铺满。你超市不就想尽可能的利用每一寸空间来销售你的产品吗？那我帮你超市一个忙，我帮你把每一寸空间的不同档位的产品全部生产好，你帮我安上去，这样子我就会获得规模化收益啊。今天不是这样玩的，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的什么东西是稀缺呢？我这两天一直在我的朋友圈写一句话，大家请一定要记住，从2024年开始 IP 是稀缺的，老板是过剩的，创业做老板，老板一定是过剩的。为什么 IP 是稀缺的呢？ IP 本身也不是什么东西， IP 是用户注意力的代表，本身它代表了用户的一种注意力。然后它代表的是谁呢？是所有货架的注意力吗？不是，是一个圈层的用户的注意力。比如说思思的粉丝一定是一个平行圈层的注意力，全全的粉丝一定是一个平行圈层，我的也一定是一个平行圈层。所以他做了这个平行圈层的代表以后，他就可以把这个平行圈层的消费力在外面变现。那无非你想做一个 IP 他怎么赚钱？广告，就是商家来买你的单，你负责把人家的眼睛移过去，带货就是你直接把东西卖掉，卖课就是你俩直接把钱交易了，其他没有太多的销售方式嘛。这个本质上都是他把一个圈层梳理好之后把圈层卖掉。这就是你看新东方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理解啊？大家去看这场纠纷，这场纠纷下面其实他们很早就想去董宇辉化，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其实这个东方甄选是东方小孙干起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东方小孙那么不爽。你作为一个奠基人干起来，结果呢他第一波起来以后，后面他的那个量就跌下去了嘛，直到董宇辉来突然一把把新东方从泥沼里面拉起来。但是作为这个奠基人，他会觉得我不相信， 我觉得公司应该是组织的力量，不应该是个体的力量。所以他们在去年年底就尝试着去董宇辉画，给董宇辉放了12天假，让他回去探亲，结果一放假，股价马上掉下来了。他们不信，因为传统的创业者，在上个年代的创业者，就是货架逻辑，就是全盘规模化生意，怎么可能我让一个人来做圈层化生意，顶起我一家公司的市值？我不信。结果搞了一次，信了，然后董宇辉回来，销量涨起来了，那个股价也涨起来了。然后你看到了今年，他们若干次的想把董宇辉去掉，其实都不太成功。有一种阴谋论啊，说其实这一次小编发的小作文就是一次对粉丝的服从性测试，也有可能。不管这个阴谋论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测试的结果大家都很明白，粉丝就是不服从，粉丝就是认人，就是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是希望能够除掉 IP， 把它的市值压在一个组织结构加一个规模化的支撑体系下。但是新东方起码从这次把董宇辉留住，把那个叫什么小孙给白白，又给董宇辉升上去，不管虚值实值，起码证明了在这一场战斗当中 IP 又赢了。那你说明年的生意会怎么样，后年的生意会怎么样？所有的消费者的注意力会越来越稀缺，越来越稀缺以后， IP 就是代表着某一个圈层的注意力。你会发现我们未来并不需要再去定位说你叫美妆博主啊，你叫创业博主，你叫什么专门卖比如说宠物博主，你会发现你代表的是一类人，这类人的所有的消费你都有可能去引导他。为什么你能引导他的消费？不是因为你在宠物上面专业，是因为你的价值观能够影响对方的心智。你一旦影响对方的心智，你就能影响别人的消费决策，你就变成了新的流量入口，新的生意就是这么完成的。所以在今年年底我发现这些公司都很不舒服。什么不舒服呢？当年铺满洗发水铺满货架的那种打法好像不 work 了。我最看不上的就是网红，对吧？那些大老板当年都是新京报采访，怎么现在我要去跟网红谈生意？最关键没了人家还不行，对吧？人家还能决定我的生死。所以你会看见从今年的两董之争到明年到后年，很有可能这种传统规模化的生意和这种圈层化生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会越来越厉害。未来这些大公司老板可能不是最稀缺的，最稀缺的是他如果要覆盖三个圈层，他要找到三类网红，然后让网红帮他在圈层当中做生意。网红可以帮他卖车，也可以帮他卖宠物，也可以帮他卖衣服，无所谓，因为网红是他们的朋友，是他们信任的朋友，而不是他们真正觉得是一个销售。这是我觉得未来社会很容易发生的。包括很多人知道我一直在做微信生态嘛，不是因为我跟腾讯跟微信有很多的合作，是我从商业上真的推断出来。因为大家在所有其他的流量平台，你会发现基本上那些视抖快红 B 除了视以外，其他的平台都在走一个推荐逻辑，只不过大家的算法不一样，风格不一样。所以推荐逻辑最大的问题就会造成流量一定会寡头化，一定会爆款化。但是只有微信它有两种逻辑在内容上，一种叫推荐逻辑，跟其他平台几乎没差别，另外一种叫社交逻辑。社交逻辑真正给商业带过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圈层生意。那我再把这个话落到操作层面说的再具体一点，就是可能在座的人我们有可能会去做一些高端生意，不是 C 的消费级的生意。高端生意比如说叫什么呢？比如说叫整理师，比如说叫出国留学咨询顾问，比如说叫律师，这些都是高端生意，不是走泛的 C 流量可以转化的。这些活你放在视频号上是可以干的，但怎么干呢？它不是通过做爆款干，你在抖音上必须通过做爆款干，但是在视频号上拥有第二条路，你可以通过做转发来干，私域加上内容的转发。因为它是圈层生意，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会发现你直接可以横向打透一个圈层。但是你可以不火，你可以 一打开你的视频号发现你根本不是什么大 V， 但根本不影响你赚钱，因为你把那个圈层搞下来。其实道理很简单，就像我们今天组的这个局，它根本在公寓里面一文不值，就今天这个场景，因为讲的东西太高级了。但是如果你在那个圈层里面极其有含金量，你不觉得社会就是这样的吗？它就是跟金字塔一层一层一层一层。 谁能够完全再现这种圈层的感觉。抖音是穿破圈层的逻辑，但是视频号是一横加一纵，我也可以穿破圈层10万加，但是我也可以在圈层内500家，500个点赞就够了，我就只覆盖我这层人，但是让他们通过转发裂变然后去触达他的目标用户。所以我觉得明年大企业也要去懂这个圈层生意是怎么做的啊，然后小 IP 也要非常清楚我代表谁，因为今天的流量就是来自于阶级，读懂这个字就是圈层，就是阶级嘛，读懂阶级，阶级的对立就是情绪，然后阶级的统领就是利益。你去想想阶级的对立，这不就是今年年底两个阶级的对立吗？大流量，全国人民都在蹭，罗永浩蹭到现在了，对吧？然后阶级的统领不就是变现吗？就你代表他们吗？就如果我们能够明白阶层的传播，可能会在明年后年大后年会帮我们赚不少的钱。而且我再大胆预言一个，到了明年私域这两个字又会回到大众的视野里面。就私域其实是个老词儿，对吧？但是它又会回到大众视野里面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是圈层生意，圈层生意的最简单的组织形式叫私域，只不过今天的私域跟之前火的那波私域不是一个私域，之前火的那波私域是靠加微信恶性的快速连接起来的第一波红利，现在的私域叫形成一个一个黑暗小丛林，每一个黑暗小丛林有一个内核，这个内核组织了这个小圈层，这个小圈层代表了一种品位，一种利益，一种价值观，所有的经济活动在这个小圈层里发生，比如说闪光少女和她的后援团，这个小圈层
股东群
对吧？这就是一个圈层，这就是圈层生意。
刚才那一段讲得非常好，我想提炼出两个点来。第一个，我是否从你刚才的那段话当中识别出一个信号，叫2024年你要让自己更加网红化，这是第一个啊，你可以先想一会儿。全员这边呢，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大家都想成为你，或者我们吧，大家都想成为 IP， 但 IP 在2023年活得好吗？
还行啊。不好吗？不好，我们坐这儿干嘛？你看下面人事，我们坐下去，咱坐下面。
我觉得是这样，还是挺想听点真实的。我不是说活得不好，我想说可以讲点真实的东西，就是 IP。在2023年，其实，不管是两懂的对立还是什么，我们其实是站 IP 方的，我们就是现身说法的 IP，IP 在想什么？
你说 IP， 但是其实俞敏洪也是 IP， 董宇辉也是 IP， 董明珠也是 IP， 对吧？
然后这是大 IP 对于小 IP 的霸凌。
难道这不是 IP 和 IP 之间的战斗吗？首先，我觉得大 IP 对小 IP 没有霸凌一说，因为大家知道，在公域传播世界中，大 IP 天生吃亏。在公寓的世界，也就是越大越吃亏的。董明珠和他的小助理在一起，一定是他小助理占理。就是为什么董宇辉大家很同情他呢？董宇辉一年也收入几千万上亿啊，因为他的对立面是俞敏洪，是小孙，是挣更多的人。那如果是董宇辉和他的助播小姑娘发生冲突呢？董宇辉是不是成了大 IP 了？所以其实在这个事情中，关键不在于说谁，关键不在于说是不是 IP， 而在于你在这个公寓中，你究竟看起来更大还是看起来更小。那我们的经验是，其实像我们成为大 IP 之后，我们是很害怕的，真的，因为我们成了大 IP 之后，我们树大招风，我们如果跟人产生矛盾的话，一定是我们吃亏。在公益传播中就是这个逻辑，你雨若你有理。
所以我火的方法就是跟你吵架。
可以啊，就是举个例子，没人就是公众号大 V 霸凌这个什么
视频号小 V，
不是，应该是前教培行业，前已经遭到过打击很惨的人了啊，前游戏行业加前教培行业从业者，
对，
遭到视频号10万加大 V 的霸凌，
对对，
这标题就出来了，对，就大家在所有公
今晚写这个为什么啊？
对，所以其实我们的看法是，你作为大 IP 之后，其实你真是处处的要小心，
如履薄冰，不知道能不能抵达对岸。
对，
这是俞敏洪的名言。
是的呀，那俞敏洪为什么被大家同情？本来他也是个大资本家。后来国家吧唧来了个大政策，把他拍到岸上了。哦，
因为
他又弱了，更大的 IP 来了，对吧？哦，
对？
对，所以你要在公寓传播，你要在公寓出去，你一定会获得大家的同情，让大家觉得你没那么大。但是随着你越做越大，这件事情不可能实现。
嗯，总有人比你小，
总有人比你小，而且你有一天总会发现，一开始支持你那些支持你的人，有一天发现你变成恶龙了，你几百万粉丝了， 有更小的 IP 来挑战你了，说你怎么怎么霸凌人家了，说你什么把脚放到什么高铁的什么座位上了，然后就说你这个地方不严谨，说这么大的 IP 这点社会责任感都没有吗？那一天到来了。就像如果董明珠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企业家，他跟他的下属产生争执，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不会那样，但大家概念中董明珠是个非常大的企业家，你非常牛，你怎么能跟小姑娘计较呢？孟雨桐是小 IP 吗？孟雨桐不是小 IP。孟雨桐跟我们在座各位相比，
小红书头部，
孟雨桐小红书140多万，抖音200多万，他是大 IP， 而且他当红啊，对吧？他是一个出圈级别的大 IP， 对吧？就是同样是200万粉丝，孟雨桐这样的，几乎你拉出一个社会，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可以进标题，但我们也有很多粉丝，我们不一定能进标题的，对吧？那为什么孟雨桐总是被大家同情？因为有更大的 IP 在跟他打，在压着他。你哪天看董明珠把这事闭嘴了，董明珠不提这事了，换成哪天孟雨桐的小助理出来说啊，孟雨桐 PUA 我 CPU 我，一个月就给我发15000块钱，然后还每天让我在门口给他拿奶茶拿快递啊，真是职场霸凌，屠龙人变成恶龙了，这小助理号一下起来了。所以你看，就是成为 IP 的过程，就是你不断拿起宝剑砍向恶龙，有一天自己变成恶龙，别人砍
你，就是新仇旧恨嘛。
对，新仇旧恨。就是，但是还是建议大家体验体验这个变成恶龙的过程，
就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
这挺好的，就自然淘汰嘛。
所以现在董明珠最优的策略是别提这个事儿。
肯定啊，他提一次，孟雨桐的小红书报价就涨2万，天天给人发工资，我都怀疑董明珠是真爱孟雨桐，他在消耗自己 IP 的势能，
然后把他抬起来。
对，抬，他在消耗自己家整个格力的势能去抬，
所以他可能真的在孵化孟雨桐，是吧？
他可能真的是黑红，就是他说。就是忍辱负重了，就说董明珠说，我感觉格力这个生意可能做不久了，可能未来我们要做 IP 生意，但是我这个 IP 已经太老了，我已经太高了，不行了，没有办法，我只能牺牲我自己的势能，我通过不断和你产生这种风雨，把我的势能转移到你的身上，是不是？
然后我就霸凌你。
对，我霸凌你，然后大家都会同情你，对吧？就是一个人唱白脸，一个人唱红脸，可能是这样的。
有意思。
对。
所以刚才其实也谈到了 IP 在2023年的一些状况啊，你先回答我第一个问题吧。你在2024年
忘了第一个什么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在2024年要选择成为更大的网红吗？
好像没有太强烈的这个愿望，所以可能也红不了，除非全权霸凌我。
所以我是否可以理解你刚才说那种圈层化，成为一个圈层的代表，成为一个圈层的意见领袖，是一种藏匿的好机会？
对，我其实更偏向于这个策略。
对，很多 IP 可以藏匿在微信生态。
我更偏向于这个策略。对，我觉得微信生态是一个很中国式的财富智慧，就叫偷着赚钱。但是呢，抖音是一个特别西方文化的财富价值观，叫明明赚了5万，但是要告诉你我赚了50万，这种感觉。啊，就是那个视频号跟微信更东方文化，就是没有，今年过得特别不行，老板，哎呀，要不你请我吃个饭，其实他兜里全是钱，就是装怂。其实中国的文化当中是告诉你大智要若愚的嘛，要装怂的嘛，
就是你要在小圈子里赚钱，你最好别出圈。给大家举个例子，区区大女人，区区大女人的公寓量其实并不大，她甚至号每天都被封，对吧？但是她自己的一年收入也是9位数级别的。对吧？再比如前阵子出圈被骂的学霸猫也是这个水平。
你上次给我提了个观点特别好，叫公寓和私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格。
私域画像和就是往往私域做得越好的人，他在公寓的画像就越丑陋。我跟你说说私域教主或者私域做得特别完美的人，你进到公寓之后，他的画像往往是这几种：邪教头子、洗脑大师、传销领袖。对吧？因为私域是什么？就是你把一特别小的人群圈在一起，然后收他们特别高的客单价，给他们输入特别高的能量，而且这个东西利润非常的高。但这个东西你见不得公寓，你一上公寓肯定被骂。但是你说这些私域的人，他们真的是被骗了吗？但是没有，你学霸猫星球的人绝大多数人都很爱他，区区的那些私域的人也都很爱他。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公寓 IP 和私域 IP 开始要分野了。有些人就是在公寓上赚钱。那你的每一步一秒都会受到大众的审视。
对，
因为前两天我印象特别深的，我看到一期小杨哥和刘润采访的视频，你们有没有看过那期视频？
我看了，
就是他讲他成名之后真的如履薄冰的那种经历，就是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上面说，因为他带货中间成绩已经做得很高了，可能一个月几千万了，他那个时候就要开始考虑纳税的问题， 他说我那个时候真的很害怕，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纳税，每个月光光的几千万打到我的卡上，我怎么办？我最后跟我哥商量，我们在家里头专门准备一张卡，那张卡里头呢就按照最高的45%个人所得税，把这几千万里头专门45%打到那张卡里头，就用于交税。哪怕因为我现在根本不知道怎么报税，我也不知道这个税怎么交，但是我提前画上一张卡，把我的所有收入45%都画出来交税，以避免将来在税上翻车。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这样如履薄冰的状态，就从他成名开始，他就知道自己的所有的一举一动，一举一动全部都是在放大镜下去被处理的。包括他后来说他觉得自己很累，他原来有一次，因为小杨哥大家也知道他其实就是那种普通的那种家庭出身，他妈是工人，他有一次他就说成名之后他去吃他家门口那家大排档，他吃了很多年了，后来有一次去吃，别人找之后来找他喝的，他肯定是很开心跟人合照嘛。第二天网上说小杨哥这么有钱还天天吃大排档作秀，装给谁看？他说我怎么办，他说以至于他现在不能去吃那家大排档了。就是大家明白吗，就是你做公益 IP 真的是在中国这个地方就树大招风啊，你真的这个地方还是有文化环境在的。你像外国的话有一些离经叛道的名人，他是可以做一些比较离经叛道的事情的，比如想像马斯克，他其实就不是一个特别传统的人，对吧？就是他可以做这些离经叛道的事情，并且对社会的容忍度是高的。但在中国其实大家对这种你拥有很大的名望，你所要背负的那个社会责任是很大的，大家会用非常大的那个放大镜去看你。所以我是越来越感觉公益 IP 活得越来越累。
所以我有个更扎心的底层的问题，
嗯，
像中国这样的文化是更适合公益 IP 还是私域 IP？ 把这个问题放到10年的尺度上看，
在公益 IP 出名，在私域赚钱，在公益出名但不要出圈，尽量小的减少自己在公益上黑红的可能性，转到私域里来赚钱。就其实我们今天讨论就是名和利嘛。
对，
我想说活着比出圈更重要，所以我们其实是在告诉大家，在第一步你要选择以什么方式活着。
就我特别赞同你的这个，就个人 IP 到底是什么。 IP 的本质是代表一个特定的人群的特定的立场，其实就是毛主席在很早以前就写过一本书，其实大家认真研究那本书你大概就知道怎么做 IP。 他说毛泽东选集的第一句，你去看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你代表谁的利益，你向谁作战。你想今天的 IP 的本质就是你代表了谁的利益，你要带他去哪里。你看你代表了你的云股东们的利益，这个背后当然就是价值观。在今天这个社会最大的利益就是适合否，对和错，干和不干，好与坏，因为这些东西它本身就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标准。所以人们怎么站队呢？人们要根据一个具象的人的品位来站队。思思有他的品位，大家跟着排在思思后面，全全有他的品位，大家排在全全后面，然后背后形成的那个私域，哪怕你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玩物理的私域，本质上你和你的影响力就是私域，只是微信给了一个工具把它承载下来而已。哪怕没有微信，当年难道没有私域吗？其实各种各个地方的商会，对吧，各个地方的黄页，哪个老板到背后那个万马奔腾的那种像这办公室里，人家搞的那个本质上就是他的私域啊。私域代表着一个统一立场的人的统一发声，这就是未来我觉得什么叫黑暗小丛林啊，就这么一个一个黑暗小丛林。董宇辉和俞敏洪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当你从私域走到公域以后，你会发现你代表的人群越来越泛，你代表的利益就会越来越底层，越来越普世，越普世的东西它就没有那么尖锐。当你发现和一个比较明确的小群体发生冲突的时候，小群体的东西就是很尖锐和直接的。这个事情我拿到咱们的成长史来讲，我觉得我今年和去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今年越来越圆滑。就去年你们其实思思是看着我从不知名到有人认识，去年我打的 slogan 叫只说真话，今年年初我就把这个 slogan 抹掉了。说啥真话呀？真话是能乱说的吗？在直播间真话是伤人的。但是你看去年我为什么能只说真话，反正我说假话也没人听，还不如说真话，说真话反而有人听，你能代表一个很小群体的利益，你反而能够破土而出。但是到了今年，其实我的粉丝当中越来越多各式各样的人，你一定要说一些比较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话。 所以你看，当我参加朋友的交流或者一次录制，我只会问一个问题：直播吗？如果直播，我是
怪不得提前几天就问完直不直播。
对，
我说不直播，
我会走另外一套话术体系嘛。然后，如果是像这样子的很小范围的，我就会把真实对商业、对人性、对观察到的思考放在这里讲。所以，当我觉得全全刚才说的一个特别启发我的，当你从私域走向公域，私域真的是好朋友，我甚至可以调侃你，一点问题都没有。你会觉得我在不礼貌吗？不会，因为你跟我处得久，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对你好。公域不可以这样。那公寓大家就是在台上做新闻发言人，一举一动你都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情绪走向，一旦有违背，对不起，那解释权不在你这儿，解释权在我们老百姓这儿，就会有这个问题。
但你不可否认，你不能永远只在私域，私域是没有增长的。你在私域做交付，还是需要公寓的流量，只是选择你要什么样的流量。
就是你做私域，但你也需要公寓，啥意思呢？就是。你看，就像我，其实我的公域和我的私域现在其实比较割裂的。我的公域上其实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互联网博主，我的客户呢都是一些互联网公司。但我现在私域里头呢，我是一个家居博主，我是一个卖家电的。大家能明白这中的区别吗？就是其实这二者之间很割裂，也不算很割裂吧，但是不是那么大概了。但是其实我本质上来说，我是在用我那公域那200万已经筛下来的那种人，我从里头再筛能买家电的、能买装修的、能买床垫的人。那。我理解呢，如果我先做一个买床垫的人，我再去做公寓是做不了的，而且我想去获取新的流量很难。但是我已经做了公寓，我已经有200万公寓，那我在这其中，哪怕这里头买家电的人，我从里头筛出来2万个，其实也很够了。大家算算，因为家居都是非常大客单价的东西，一个床垫5000块钱，一个洗地机5000块钱，对吧？你客单价，你一年5000块钱，你做1万个人就是5000万的销售额了，就是对吧？就是我们之前正好跟那个上一期曾墨汉那期不是说做床垫，他就说做高客单价有个好处。你比如说你是一个5000客单价的东西，你一年服务1万个人，你就是5000万的销售额，你服务好这1万个人够了，不用考虑别的事情了。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做公寓也是为了我们在找到我们的5万个人，我们在用从公寓过滤的方式去找这5万个人。
老师。分裂是当下的常态吗？你看他刚才讲他的公寓和私域是割裂的，你刚才讲整个的环境整个的圈层是割裂的，我们在24年要是主动去适应和拥抱这种割裂。
首先我反问一个问题，你觉得割裂这个事，或者在座的也可以去思考一个，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种割裂随着24年、25年、26年时光的推移，你觉得这种割裂是会越来越剧烈还是越来越弥合？
我觉得你刚才其实有一个是题眼，在这个社会越听不了真话的时候，就会越割裂，因为每个人都只站在了他以为的真话的后面，就变成了一条一条一条的长队。
我觉得算法在加速割裂。再补一嘴，我觉得短视频带给这个社会的劣势已经在逐渐显现，其实它就是加速了圈层的割裂，立场的对立。其实大部分的老百姓刚开始没有那么多事儿，想不明白这些道理。突然你这个知识博主，那个商业博主，这个情感博主，叨叨叨一带节奏，哎，我发现还真是这个事儿。然后人群就从此立场鲜明对立，就是大家把以前可能把大量的时间拿去了打麻将，现在把大量的时间拿去了认知觉醒，但这些认知不是真正的觉醒。
怎么讲？
其实我们算是在创业里面真正遇到过问题，吃过苦。你知道真正的觉醒一定来自于灾难，真正人的觉醒一定是来自于痛苦、灾难、损失、挫折，一定的。你看任何一个大家都是这个样子。但问题是人还有另外一条线是很容易被自己的认知遮盖的，就是你觉得你明白了，这个是最惨的。就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是最惨的状态。短视频因为它的3秒完播、5秒完播、60秒完播，本质上它就是在算人性的顺坡，一旦算到人性的顺坡，它就会引导所有的创作者去顺着人性。顺着人性是做生意的，是收钱的，觉醒是逆着人性的。所以这里面最惨的东西是所有人都在顺着人性的内容设计下觉得我明白了更多的道理，这些个更多的道理就是养肯德基的养鸡场里面放进去的饲料，他觉得自己长大了，其实过会儿就会被拿去做成香辣鸡翅。其实这个逻辑是很可怕的。 非常非常可怕的，就是他教了你很多真正的那些道理，最后他就把一个圈层的人拎出来，一个圈层的人拎出来，一个圈层的人拎出来。所以当你做公寓的内容做多以后，你突然发现不能太思辨，情绪要多一点。思辨对人是有帮助的，但是你会发现情绪要多放一点。作为我们博主也会很割裂，你会发现如果我不放情绪，我这个好东西不会被更多的人看见，但如果我完全坚守自己呢，那我就失去了做内容传播的意义。因为最后你说我价值观还是对的，我希望能够唤醒更多人，帮助更多人能够理解这个事物背后的样子，或者这个人奋斗背后真正的历程，能够让大家借鉴到。但是你又不得不去顺着他的情绪线，不得不去顺着他的认知线，你一点一点一点去做。这个过程中当然有最后能够把事情平衡好的博主，但是你会发现因为算法的存在，爆款的存在，有更多顺坡下驴顺得很顺的博主在中间把量带得更口水了，把内容带得更泛化更情绪化。我昨天晚上好像听到，反正有一个商业博主也是算做得不错的，应该是刘润那一个阶层的一些商业博主，讲了一句话很有道理，我特别有共鸣。他说拍短视频你千万不要太在意短视频里的干货，你一定要在意短视频里的情绪浓度。他说不相信这个事儿，我们团队，我今天拍短视频团队都在这儿，这个事儿我们是真刀真枪干过半年，我们把网上最爆的所有我们能找到的不同的内容全部扒了一遍，文案一弄发现他到底说了什么。真的，你用文字列下来，你仔细琢磨一遍，用文案的逻辑看一遍，你发现他没有说什么，但是他就是很火。然后我们再反推他为什么会火呢？表现力太强了。后来我们才真正的理解，从一个真正内容表达的角度去讲，你以为你在意的是格式、价值观、结构、文案，但是真正今天你把这个信息带宽打宽到短视频这样的带宽，有画面有声音甚至还有布景，那些很潜意识当中会影响你的信息，这个时候你所谓文案这信息传达的比重就会变低。如果你再加上现场的这个动作沟通，那它就会更低。所以我在这里稍微插个可能会给大家叫什么撕裂一个揭露一个真相的地方，我说如果大家一定要去学习，到底应该报线录播课，线上的录播课，还是报线上的直播课，还是报线下课？大部分人都说应该报个线下课，因为他能看到老师真实的样子。作为一个同样干过线上线下的老师，我告诉你，线下我只有30%的干货，70%的水分，线上全是干货。为什么？因为线下的信息带宽太大了，所以我完全可以用别的东西来影响你。比如说线下课，如果大家去上，我教大家一个方法，让你的线下课可以上得非常好，而且你的线下课的水平，你本身的业务水平不需要很强，但是你的线下课口碑会非常好，就是你一定要让小组选出组长，选出渠道组名，然后小组之间要 PK, 你要玩游戏，团队要上来分享。你上线下课，你要收了人家8800，你让每个团队上来分享，一分享第一天没了，然后人家的感觉还特别好。我当年进入到这个行业，我就特别鄙视这种行业，而且最关键第二天那个老师上来销讲，你们又买了他88000的东西，觉得这老师讲的特别好，发现这老师昨天没有讲啊，他只是开了一个场介绍了一下自己，然后讲了一下课程提纲，接下来都是你们在讲，这不就是听500演唱会吗？总共付了750，然后有500是买了他这个名字，剩下的250是自己在唱，对吧？这不就是这个道理。但为什么人会形成这种错觉？这种错觉就是因为当信息的宽度足够宽的时候，我们这样子的感官动物的人类就是个感官动物，我们真正的理性会大量的被我们的表象，被我们的感性去驾驭，我们被自己驾驭了。这就是丹尼尔卡尼曼那本书叫思考快与慢嘛，就是你的快脑和慢脑，其实我们的慢脑是理性脑，我们被我们的快脑驾驭了。但是当你去看书的时候，你的快脑是出不来的，因为我们人类的进化当中就没有学过看书，所以看书一定是你后天的文明在跟智慧对话。但是当你在线下被一个老师在线上听懂掌声的时候，你是被你的快脑驾驭的，就是它是情绪很满很满， 你都不知道那个老师讲了什么，都来不及过你的理智，你的身体告诉你他讲得很好。所以大家仔细去分辨一个行业当中谁在利用你的欲望，谁在利用你的感知，谁在真正利用你的认知，你会发现这个市场上有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生态位提供不同的价值。但是我想说的一个事是什么，就是这个割裂我觉得随着这个时代的下去，包括我刚才讲的那些东西，它会，其实我自己的判断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现在的人没有那么多的上升空间，当他没有那么多上升空间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并不愿意看到刚才我说的这些真相，他愿意自己的感官是好的，感官是好的以后，那些个真正能够让他感官是好的的供给他就会出来告诉他们，其实你没事啊，躺平有什么问题，做自己最快乐。今年年底我身边三个大的博主，我就不说名字了，我一说出来他们打的标题你们大概就能猜到那三个是谁，在上个年代是很有名的，都推出了做自己，要么是节，要么是课，要么是书。做自己，做自己是对的，但问题是做生意的核心是做别人想做的事才能赚钱，做自己想做的事只能花钱对吧？但是今天大家不都缺钱吗？怎么到了现在大家的口号变成做自己？所以在这个中间我们不去评判对错，因为所有的评判都会阻碍到我们的认知，你就把它放作中立，你静静的去看这个社会到底在发生什么。今天中国的社会和年轻人貌似和日本那个失落的二十年在发生的那个趋势有点像，像啊，我不会说未来一定是一样，我希望是不一样的，而且我坚信我们要为这个不一样而努力。但你会发现少子、宠物经济，然后大家无印良品，你会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开始无印良品，不看品牌看品质嘛，不就是当年的无印良品 Uniqlo 对吧？为什么能出来？然后呢开始宅，开始不找男朋友女朋友，用宠物做平替，然后不想创业。我是浙大创业专业出来的哦，我在十月份回去招浙大2002年生的这一代的年轻人，把他们招进这个班里，结果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比来应聘的就想报这个班的人都要多。然后我随机问了一下老师为什么今天会这个样子，因为他说现在年轻人根本不想创业，不要 PUA 我啊，要快乐，要做自己，就很吓人。你会发现，因为我十几年前去日本跟当地的企业去沟通，他们告诉我中国真好，因为中国的年轻人就跟你们一样，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会变成扎克伯格，有欲望，有梦想，在奋斗。但是我们日本人不行啊，我们日本人就想躺平，年轻人一点都不想创业，因为没有机会。但你会发现今天好像有点像，年轻人不是没有奋斗精神，是年轻人觉得我奋斗好像没有路，没有机会，是这个样子。然后反过来形成了一种思潮，这是我在今年年末其实看到的很多的点。在我们当年出来的自媒体能够有流量都是叫向上生长奋斗，对吧？我们有一个朋友博主打的就是四个字，向上生长。你看今天主流媒体，你要做自媒体，你要再让大家舒服，你是要顺着他毛路告诉他没事，做你自己，每个人每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是这个。你会发现很奇怪，冥冥之中有一些节奏和情绪在发生变化，你需要去顺应它。但是能够变成这一代博主的人其实都是向上生长出来的，要不然他们怎么可能变成一个能够输出影响力的人呢？但是他又不得不跟你说没事，躺平做自己都可以，躺平也是一种选择。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在接下去的几代或者说在几年当中，也许这样子的阶层的分化，价值观的分化，或者说认知的分化，它会品味的分化，它会变得越来越厉害。虽然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背后是好还是坏啊，因为作为创业者永远去看见的是里面的好，然后去想办法规避里面的坏，但是这是我现在看到的一些趋势，它正在发生。回答完了。
回答非常好啊，回答非常好，就是
捧得真好
让我陷入了沉思。为什么陷入沉思呢？就是因为这两天新东方的事情反而火的是王强的演讲。 嗯，王强是最早新东方的合伙人，然后后来跟徐小平老师一起去做了真格，嗯，然后出了很多本书，嗯，然后这两天他的过去的演讲的视频在互联网上非常火，嗯，已经不记得有人不记得谁是王强了。然后大家呢就用另外一个博主就翻出了《中国合伙人》那部电影的片尾，嗯，那部电影的片尾讲的就是马云啊，然后对一系列的人他们的奋斗。所以我想的第二个点就是，确实今天在微博上大部分的大博主告诉你的是你要做自己，你要躺平，但他们爬上的路每一步都是积雪，
对，
每一步都是奋斗，
很割裂的，是的，就是
我们作为前往较少数打积雪博主，确实活得比较艰难。
是，我的直播间已经大半年没有涨人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就是因为你整天在灌输正能量，哎，看你真累。后来我开始自嘲了，请你们创业不要选商业创业这个赛道，因为这个赛道里面只有两种能活下来，第一种就是顺着毛撸，告诉他别创业，赶紧偷老板一点小钱，薅一点羊毛；另外一种就是割韭菜，像你这种打鸡血的肯定活不久，对吧？连我合伙人都跟我说，我睡觉前就想看一些老公老婆吵架的，根本不想看你的视频，整天在跟我们讲人生的哲理道理，我多惨才能过的。
哎，全怎么看？
因为他刚刚说到那个每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我印象很深。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刘润采访小杨哥，最后小杨哥送给年轻人的话。
他是懂公寓的。
对，他念了一段很长的诗，说什么有人三十岁开放，有人四十岁奔跑，每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但小杨哥自己是一个两年干到1亿4000万粉丝，然后一年纳税2亿，然后在合肥买了一栋楼的人。
就是。真正的既得利益者和上位者开始不说真话了，你知道吗？
对，就是大家赚了钱之后都开始安抚下面说，每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大家不要卷，对吧？
你们俩什么看法？我现在最大的看法就是，我不去评判它一定是对还是错，但是我会觉得这个事儿很怪，因为一个 IP 不应该自己做什么、信什么、爱什么、说什么吗？最后卖什么、挣什么钱吗？但是现在因为你要在公寓里面获得更大的关注，所以你得照顾大家的情绪，然后这个情绪呢，真正跟你的路线又是对立的，又是不吻合的，或者说不一定对立，但是起码它是不一致的，然后你需要两套剧本，就自己在公司里用的是这一套，但是这一套绝对不外传啊，然后呢跟粉丝说的是另一套，没事儿，你们好好干。为什么？因为他试过说真正公司里那一套，最后发现掉粉儿，对，不说了。但是这个是真的能够帮助大家去到未来吗？我是觉得我作为一个 IP， 作为一个博主，我内心是一直有一个价值观的，我觉得 IP 本身它就是在佛教里的一个小菩萨，它是去渡人的，每个人的能力不同，小 IP 渡五个人，对，我还是能超过五个人的，我可能渡50个，对吧？大 IP 渡500万个、5万个，但是我们每个人最终来到社会的价值，是为了把一个人从 A 点送到彼岸嘛，从此岸送到彼岸，然后我们离开了嘛，你赚的那个钱只是在中间的盘缠嘛，对吧？这是很多人在思考人生终局的意义，但是今天这个小菩萨把自己渡过了彼岸以后，回头说，哎，你不一定要过来啊，不一定过来，哎，那个水太深了，水太深了，不一定要过来。
但实话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菩萨渡过来之后才发现原来只有一艘船，或者是上船的时机已经过去了？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好标题啊，刚刚那是好标题。
就是因为你刚刚说嘛，我们其实没有帮到他们真正怎么发财，怎么成为 IP， 对吧？因为我告诉你，你把现在的我放到现在开始做公众号，我做不起来了。嗯，就是那做不起来了，我能告诉他们什么？我能告诉你们没希望了？没有啊。那既然路已经封住了，河已经变得湍急了，船就那么两艘了，那我还能跟他说什么？我不能告诉你真相，真相过于残酷，残酷就是你现在要做 IP， 你要碰运气，你只能够用你人生中的那个时间，你不断的刮彩票，对吧？我们之前说过做 IP 就是刮彩票，但是我们后面没有说，那实际上就是大多数人以他的才华和他的经历，他可能是一辈子刮不出来的。但是你要抱着一个有可能的刮中，对吧？你有可能有一天，对吧？但是更多时候呢，这个真正出来的 IP 可能它本身有很强的势能了，可能本身它有平台的钦点了，对吧？就像是突然有一个人中了50000注彩票一样，他也不完全是靠的是坚持吧。就为什么公寓 IP 都在告诉大家躺，然后告诉大家你去顺从自己，告诉大家你去什么东西，那如果他真的没有上升的那个办法和渠道，我们勾起他这个欲望是不是一种罪恶？嗯，你一天到晚呼吁100个人去万众创业大众创新，10年前你这样呼吁大家可以啊，那确实有人能出来， 那现在你其实呼吁大家这个是不是把大家往火坑里推？那我觉得那说到底人一辈子在活什么吗？如果他真的达不到那个地方，或者他达到那个地方太难，那我是不是让他做自己？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对他更负责任的行为。
因为我作为一个84年生人，其实每一个年纪的人都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烙印，或者说都是时代的代言人，你的所有叙事逻辑都是带着这个时代浓重的成功范式或者失败范式的，所以每个人也有他的机会啊。一直有很多年轻人跟我说他没有机会，我们不就录了上一期吗？我说每一代人，哪怕你是00后、90后、10后，你都会带着自己这个时代天赋给你的一个机会，但是也会最终你要去接受这个时代给你的一些限制和封印。就好比我们这代人在20岁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全球互联网的爆发，就是我们的前一辈给我们的榜样是丁磊、马云和马化腾啊，大概是这些人，张朝阳。然后当我们可以去努力的时候是扎克伯格，然后马斯克这些人出来，所以大家的心中都充满着希望，然后希望向往成这样的人。当时的中国市场环境也提供给了你这样的土壤，让1/10000的人的希望最后落了地，最后能实现出来，像张一鸣这样，对吧？所以我们那代人是一直在希望当中不断的去成长。那么我们的上一代人呢，我爸妈是50后，他们在，当然可能年轻一点，90后的爸妈是60后，50后、60后，他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也被灌输了一个叙事逻辑，那个叙事逻辑叫改革开放。那个时候只要愿意去深圳，愿意把北京的货或者深圳的货倒到北京做个倒爷，他能够赚非常多的钱，只要愿意离开体制，他能赚非常多的钱。我们第一代中国的真正新中国拥有财富的人其实就是这波人，然后80后、70后创业，70后是房地产赚到了，80后是互联网赚到了，90后是自媒体赚到了，00后成了70后的房奴，80后的员工，90后的粉丝。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个时代到了现在反而要内化成安慰了呢？就像刚才思思问我的一句话，人到底应该活在什么里？我直到现在我都坚定地认为人应该活在希望里，因为商业里面只有两股力量能把你的钱不违法地从你的兜里掏到我的兜里，这两股力量，一股叫荣耀，一股叫恐惧。荣耀是你的向往，恐惧是你的逃避，只有这两样东西。你仔细去想想，你怕老，恐惧，你怕孩子考不好，K12，怕死，养生，保健，对吧？然后你向往什么？豪车、名表，这就是你的向往。向往和恐惧嘛，就荣耀和恐惧是真正商业的两个发动机。然后你问哪一个东西的含金量更高呢？一定是向往和荣耀的含金量会更高。折算成商业的话，一定是向往所蕴含的商业价值会更大，然后恐惧蕴含的商业价值会更小。所以你看大家去买啊，你别说那个房老是为了恐惧，但是真正他想变得更美，他那个地方蕴含的商业价值会更大。就是怕老和变得更美它是融合在一起，但是是变得更美能弄到的钱会更多。然后你去看现在的问题，就是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他的叙事逻辑一直在打希望，活在希望里，大家都在打希望，所以那个时候的整个社会的主体舆论和主流价值观都在打希望。但是到了最近两年，你突然发现开始内化成熟，也不一定要那么多希望啊，反正那么多的希望你也会落空，对吧？开始慢慢的大家不讲希望了。什么叫做自己？什么叫活出自己的花期？对吧？但明面上的字眼都说得非常的优雅，我觉得那些句子都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它的潜台词是你啊也不要有希望，
安于现状。
对，其实跟你说你未必要抬头看路，因为前头的路我可能也不知道。我把你的希望撩起来，我也不知道如何对你履约，如何对你交付，那就这样子活好当下，对吧？默念过往，大概就是这样子。那这样子呢肯定是会更顺从用户的感受的， 因为活好当下它需要的能量层级更低，你要去憧憬去向往需要的能量层级其实更高，它会更难。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不断地去跟身边的人沟通，也许整个社会真正损失的是什么呢？如果当整个社会对未来已经没有希望，那未来是属于谁的呢？这才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当我们活在了自己的安慰中，谁去服务别人呢？对吧？当我们活在了我们对于一些恐惧的逃避中，活好自己的节奏中，这个社会的协作网络由谁去支撑呢？难道留给80后90后啊？难道留给70后50后去支撑吗？我20岁出头，我经常去日本，你会发现那边在给你提供服务的，从空姐到出租车司机到所有的这些卖游戏店啊，我因为很喜欢玩游戏去电玩店，为什么里面给你提供服务的人都是老爷爷呢？或者至少是中年大叔呢？为什么很少见到年轻人来为你服务呢？当时你被灌输的一个答案就是要老龄化社会，对吧？对了，经济学上解释它没有问题，但是当今天中国这辆经济的快车慢慢慢慢开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会发现老龄化社会好像只是一个表象。难道中国缺年轻人吗？起码从绝对体量上，壮年拉出来可以顶一个美国，顶一个半日本，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是因为年轻人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希望了，所以他并不愿意替你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你会发现最专业的人变成了老人。那时候我记得我读的一本书，是一个日本人写的，叫大前研一，很有名的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叫专业主义。他在怀念松下幸之助，就这些二战以后起来的日本企业家，他在含沙射影说这一代的日本年轻人不专业，浮躁浮夸，也没有真正的创造太多的成就，应该向上一代的创业者去学习。当时我们看完说，就是那日本人没出息的东西，对吧？当时我们年轻嘛，我们骂的是很痛快。但是到我今年40岁，你去看今天的社会，隐隐会有一些担忧。当然有可能是我老的标志啊，因为所有的老年人的老的标志就会觉得年轻人不听自己的话，对吧？但是你隐隐会有担忧，就你发现某些轨迹好像跟当年自己年轻的时候看到的有点像，大概是这样子。
我在今天来的路上，包括坐在这里听你讲了那么多之后，我始终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被解决：赚大钱的机会没有了，赚小钱的机会也没有了吗？
我觉得很多啊。
对啊，我感觉我们刚才所有的叙事说的是把一些大的商业机会杀掉了，但这意味着小的生意机会没有了吗？赚钱是更难了吗？我其实对这一点始终保持怀疑。赚钱变难了吗？
我觉得赚钱变简单了，这是我的理解。对于个体来讲，对于大公司来讲变难了，对于小个体来讲反而是变简单了。就是因为随着你人均 GDP， 现在中国的人均 GDP 大概在12000美金嘛，大概是这个水平。其实呢，从人均的角度来看，中国已经算是一个发达国家了。起码大家在北上广深杭这样子的头部城市，肯定是感觉我们思考的问题和消费的东西基本上和世界是比较接轨的，这个没有问题吧。在这样的基础下，你会发现再让中国的 GDP 以每年3到5之间的这个速度去增长，后面会发生什么呢？后面会发生就是老百姓会越来越不为自己的吃喝的刚需去消费。老百姓会把钱花在哪里呢？会花在一些虚头巴脑的事情上。什么虚头巴脑？情绪价值、学习、爱好、情感，会越来越多的花在这些东西上，比如说去看艺术。好，当老百姓越来越多的在情绪层面、自尊层面、情感层面有需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时候的世界进入了一种叫非标准需求的世界。非标准化的需求是谁最擅长的领域呢？一定是个体最擅长的领域，因为只有标准化的需求才是那个大公司擅长的。比如说你口渴要喝矿泉水，那一定是在原产地驻厂且能够把物流成本打到3厘一瓶的公司能够干死你。那家公司叫农夫山泉，最后他能够一年砸几十个亿的广告告诉你们，我不生产水，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他能赢。这个叫最大公约数的需求，刚性的底层需求。当你这个就马斯洛的金字塔嘛， 就是越往下的需求是越大，越能够求到公约数的。当你不断的往这个金字塔上跑，其实里面的人的需求就开始离散了。我举个再贴切一点的例子，从别说从二三年了，其实从2015年再往后，自媒体开始兴盛以后，就不再可能有周杰伦和刘德华出现的机会了。就是这个时代不可能再出一个周杰伦这样的量级的明星，也不可能再出一个刘德华这样量级的明星。周杰伦出来可能一个亿的场观，刘德华出来一个亿的场观，这种事一定是历史，不会再出了。因为老百姓的审美，对音乐的审美，也不可能出现一个大街小巷脍炙人口的心太软。还记得这首歌吗？在大家小时候，整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全是这首歌，任贤齐就那个时候火的。但是未来再不可能出了，因为老百姓的艺术品味、情感情绪，所有的需求都是离散的。只不过在当年没有办法去追求到个性化的时候，我被一个集约化、规模化的公式去取了最大公约数，去被一家公司满足了。但是今天有了自媒体，有了个人 IP， 有了微信，我可以在里面点对点聊天，所有的这些旁枝末节的需求都被离散的表达出来，被离散的承接和流传出去。一旦流传出去表达出来，就可以有人在供给内侧把它接住，这个人就叫个体创业。举个例子，你可以为我写脚本，我可以给你1000块钱一条，但是你给我写脚本这个事情，可能你是找不到工作的。因为你去找那份工作，他会用真正编导的要求12345来要求你，你会发现你不专业，你可能都不是编导这个专业出来的，你也不知道市面上的什么爆款账号、什么矩阵的玩法，你都不知道，你只是因为比较懂我，你就可以给我1000块钱一条，我就给你花那个钱。大家会发现，现在但凡个体能出来做的事情，全是那些因为老百姓，成功的啊，失败的不算啊，但凡成功的，全是那些老百姓闲得蛋疼的需求。什么找个人来家里叠衣服，就有了整理师，不叠会死吗？不会死。什么叫闲得蛋疼的需求？不叠不会死啊。找个人专门到家里给我的孩子念英语绘本，不念会死吗？孩子会辍学吗？不会。9年制义务教育影响吗？一点都不影响。但是我因为有钱，我闲得慌，我就有这需求，那我就可以找一个老师过来帮我做这个事。未来越来越多的有钱人或者中产，他一旦出现了这种闲得蛋疼的非刚需的需求，就是极其离散的。这些极其离散的单点位都是大公司不能进入也无法进入的。因为大家就想明白一个事儿，从个人 IP 这个词藻出现到今天走红并且被上市公司所确立，你看这次的两董矛盾都是上市公司背后正式拿到台面上，商业的台面上来讨论，并且 IP 赢了定论，我觉得这是一个分水岭。2023年，再往后，你就会发现是什么呢？个人 IP 就是在面对这种很分裂、很分散需求当中的最优解。大公司是绝逼孵化不出个人 IP 的，个人 IP 一定是自己长出来的。大公司是没有能力去生产个人 IP 的，大公司只能生产 Mickey Mouse、唐老鸭，只能生产那个 IP， 只能生产《圣斗士星矢》和《高达》。但是它并不能生产董宇辉，董宇辉就是董宇辉，是长出来的。董宇辉可以离开土壤，但是土壤离不开董宇辉。这就是你看在2023年在发生的一个急剧的变化。随着2024年、2025年、2026年，老百姓的需求只会越来越裂变，越来越离散。然后这些离散都会被一个一个可能不叫个人 IP， 还没有大到这个程度的人，通过高单价去接回来，去形成一场交易。这就是普通人其实如果用心关注社会的变化，赚钱机会会变多。因为之前的90后冲不出来，是因为他们的竞争战场跟大公司的规模化战役正面碰上了。你小米加步枪怎么干得过人家飞机加大炮呢？绝对干不过的，你干不过格力的，你也不可能。一个教培的老师怎么可能干得过新东方和好未来呢？但是接下来用户的需求不是正面战场，它是个巷战，人家飞机架大炮干不过你，因为他连坦克都开不进去，所以那个战场里其实是没有对手的，没有大公司跟你竞争的。所以小个体的竞争优势或者他的商业空间一次一次性会被打开， 大家现在要去找的是什么？其实要用找工作的心态去看老百姓绽放出来的那些很新奇的奇葩的新需求，然后去收那群有钱人的钱，去用高客单价。基本上现在我给身边的个体创业，我就说你一定锚住这几个关键词，你要让我帮你看你这个机会 O 不 OK， 我就一个一个关键词套，只要不符合大概率成不了，因为它不符合这个商业发展的趋势，只要符合这个趋势，你会发现都很容易成功。帮主播去布置直播场景，
这个需求好贵。
对，然后顺带帮他把妆容和服装都搞定。 我就让我们帮我布置直播场景这个小田总，我说你去研究这个事儿，哥们儿真不骗你，你要用心去研究，越来越多的人会需要，而且这事儿大公司绝对不会干的。你说视频号出一个服务叫帮你去弄直播场景，你妈有病吗？不会，官方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
你们有关注过抖音上的这个帮你搭直播间的账号？我关注了好多，因为我真有这个需求。
甚至连服务商这样子的公司化运营的这种团队都不愿意去干这种事，因为他会觉得没有效率，对吧？他要的是规模化生意，因为所有的服务商和代运营公司里可能养了300号、400号人，我帮你搭个直播间，我派谁去啊？我该收你多少钱啊？对吧？收个9万块钱对我有意义吗？我做这个决策的成本都不够，但是收个9万块钱，对你一个个人 IP 非常有意义啊。非常非常有意义，因为你总共你公司你都不是个公司，你就是个个体工商户，总共3人，2个人是兼职，对吧？就你一全职，就终于做回了当年我们的业态，就是我是公司老板，也是公司的传达室大白，公司就我一个人。
所以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普通人更好赚钱？那核心是在要找到一种反规模化、去标准化的有钱人生意，
必须高客单价。所以其实今天有很多的个体去创业，他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他觉得因为他没有竞争力，所以他的单价应该从低开始。
对，
其实应该是反过来，就是因为我小，所以我应该从高开始。
嗯，
为什么啊？我在里面稍微插两句经济学的常识。为什么你觉得应该从低开始呢？因为你觉得你没有品牌，你没有质量保证体系，你看全是用当年工业化的逻辑在思考。但是其实现在是个反工业化的年代，工业化的时代就是把所有的人尽可能干成一样，然后堆积到一个流水线里面产生规模效应。但是今天不是这样子的，今天所有这样的事儿大公司都帮你干完了，你绝逼没有机会。你去做饮料，去做服装，对吧？你去做甚至规模化的线上教育，做游戏，你都没有机会。这些东西大公司都上市了，不要干了。今天有机会的就是大公司不屑于干，但是老百姓有新萌发的需求，你在里面去解决。因为老百姓没有选择，所以你可以收高单价。因为足够定制化，效率足够低，所以你可以收高单价。
我觉得你看见爷娘讲这个特别好。我们刚才花了2个小时告诉大家没希望了，又花了1个小时告诉大家带有新出路。因为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群里其实有一些跟你刚才说的非常像的，我们有好几个都是那种超级个体小生意类。我大胆的预测一下啊，叫规模化已死啊，个人生意永存的时代开启了。
个性化永存，
个性化永存，
对，
时代开启了。
对，规模化已死，个性化永存。
嗯，听众朋友们更关心的是我怎么往你刚才说的那个模式里套，我怎么走进那个模式，有没有什么案例，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对吧？你比如说高客单，我们刚才说收高客单，我非常同意你刚才说的，大家过去的从低往高打是模仿那些大公司，对吧？先做个引流款，引流完了是利润，利润完了是爆品之类的，那现在是直接往从高往低打呀，对吧？因为我服务的人次有限。我跟你讲个最有意思的，昨天我连麦，我做微博的商业连麦啊，连到一个我们社群里的姑娘，特别搞笑。她是做那个婚礼摄影师的，她婚礼摄影师呢是在小红书起号，然后她说我要在小红书起号，然后先干10个免费的。我说免费干啥？她说免费给她拍婚礼。我说这生意咱不能干，你小红书可能规模最后做的并不是很大，你前10个人，你收他们的你的主产品就是免费的，那你后面的活儿干不了了，很难干了。对，我觉得能不能切入到你刚才说的个性化生存里，给大家把这个模型抽得更清晰一些。
抽得更清晰一些，
大家无非几个问题嘛，我的商业模式到底怎么定，我的定价到底怎么定，我到底怎么去瞄中我的人群，我怎么用个人 IP 化的方式把他们吸引过来，尤其是吸引到私域里来。
很有意思，我可以告诉大家那个普通人和钱之间到底差着什么，很想知道吧。其实我作为一个第三方，我自己也这么走过来，我现在一眼就能看清楚这哥们脑袋上是有钱还是没钱。很多人大部分脑袋上是没有钱的，但是跟他的能力无关，因为他走错了一个范式。好，这个范式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如果你要用自己的能力去赚大钱，它大概的范式呢是，第一，你要先从一个自我叙事逻辑换成一个他人叙事逻辑，就这步是大部分人换不过来的。你就想想看啊，我们打工是一个什么逻辑？打工是一个我活好我自己，然后老板给我活，我帮老板做完，我拿钱走人。它其实是一个自我叙事逻辑。然后现在有个不好的思潮啊，我为什么死也不会定位自己是个职场博主？因为就是职场博主早就把这种基本的价值观弄乱了。职场博主整天在教大家如何 follow 职场的规则，职场的规则就是玩别人定下的游戏规则。其实这种状态下会对老百姓产生一个巨大的荼毒。这个荼毒是什么？就是让大家不断的稳固所谓的自我叙事逻辑，就自说自话，就我永远活好我自己，但是我要读懂规则。你看我从来不提向上管理，为什么不用提向上管理？因为当你把向上这两个字印到了心里，你就是下等人，所以不存在向上管理啊。为什么向？我觉得根本就你对自己的认知应该不存在上还是下，
你们是协作，
对，你们是协作，老板是你的资源，怎么变成了向上？我还没开局我已经输了，我变成向上管理，我就是整个游戏里面的棋子了？肯定不是。当你觉得你是棋子的时候，这局一定不是你的。我觉得牛逼的人一定是看懂局在下子的人。所以我们其实最难的，从原来大家多多少少都是打工或者兼职的状态，你要走到自己赚钱，你要把身上的那种完全自我的叙事逻辑换一下，换成去真正关心别人想要什么。你看在我的直播间，大量的小白会来问老师，我想干这个我行不行？那他的问题是这个范式，老师我想干这个行不行？你们会不会这么问问题？或者你没有看到身边的朋友会不会这么问问题？大量的新手都这么会问问题。我说这样子，你如果想赚钱，先把这个问问题的逻辑给改了。当你说你想做什么的时候，犯了第一个错误，就叫自我的叙事逻辑。当问别人行不行的时候，你在打工。这种逻辑能赚到钱，最好的方法应该赶紧入职。你问老板，我能帮你写文章，老板行不行？老板说行，一篇20块，那就可以嘛。所以你看，大部分人虽然走上了社会，或者说他已经在学习创业，甚至在尝试创业，但是他的整个思维范式是没有调整的。思维范式如果不调整，你最后赚到的钱一定不如你打工。因为其实你打工能赚到的应该是你的职业最大值，因为你进入了一个比较优化过的游戏规则，起码有保障。你自己出来组这个游戏规则你是组不起来的，理论上你赚到的会更低。所以这是第一步。我觉得从一般我怎么会让大家改呢？我说你如果心里的思想改不过来，你把你的语言改过来。语言改过来叫你以后问我问题，你看我在直播间会教大家怎么问我问题。我说你不要带这样的句式来问问题，说你想做整理师，老师行不行？我想做短视频，现在是不是入局的时候？甚至问那个机会还有多久。我说你把这个句式先改一下，改成什么样呢？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有这样子的需求，我应该如何帮他解决问题？你把句式改成这样来跟我讨论，我觉得离钱就近了很多。你会发现这两个句式之间差的是什么？是叙事逻辑和视角的差别。大部分赚不到钱的人永远关心我想做什么，我喜欢什么。因为有很多10万加的鸡汤文真的害了一代想赚钱的年轻人，叫唯有热爱能抵岁月漫长。但是他，我仔细想想，他也不算荼毒哈，因为他只是说能抵岁月漫长，但是他并没有告诉你这个漫长 每个月拿多少工资。
他没有告诉你漫长有多长。
对，他也没告诉你漫长有多长，漫长有多少回报。所以热爱这件事情在起步的时候是最大的敌人。这个事儿有人告诉过大家吗？没有。在公寓里面说容易被人揍，但是热爱真的是赚钱最大的敌人。因为热爱是应该让你花钱的，你热爱旅行，你不应该花钱去旅行吗？对吧？你热爱宠物，你不应该花钱养宠物吗？凭什么你的热爱应该拿来挣钱呢？这是很多做到商业高阶的人拥有的状态，他慢慢可以把自己的热爱和他的专业和用户视角融合在一起，然后他享受了一个高段位的境界以后，他把这种境界分享给大家了。大家一定要记得，在市面上听老师听博主分享的各种高阶的鸡汤背后大量都是荼毒，包括我的在内。这个荼毒是在哪里呢？人家分解给你的是一个快照，一个片段，这个片段是人家已经修炼成500年的妖精的时候的样子，他把妖精一天的24小时给你了，对不对？是真实且客观存在的，但是对你没有半点借鉴意义，因为他没有告诉你这500年他是怎么练成一只妖精的。其实每个人真正要走过的路叫一步一步登山的路，每个人要关注的目标是下一级台阶到底在哪里，而不是一个 IP 做他热爱的事情防棋，对吧？一个小微笑嘴角一上扬，说我为了我的爱走过了大江南北，他是成功的，但是你嘴角一上扬啥也没有。这是现在个体创业最大的问题。所以真正个体创业的问题就是你去关注你身边的第一个人，人家遇到了什么麻烦没有。我身边，我去问同事，我说你想去赚钱没事，老板我也拦不住你，这样走之前我只问你一个问题，想帮谁解决什么问题啊？想帮谁解决什么问题？想帮需要我的人解决问题啊。我说谁是需要你的人？没想过。我觉得现在的妈妈都应该学习一下怎么陪伴孩子，我觉得现在的家长都应该学习一下亲子阅读。我说具体哪个家长？就是城市里的这些家长啊。我说具体哪一个？人家愿意给你多少钱？愿意你怎么交付他，他把这个钱给你？大部分人在我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噎住。你会发现所有现在从个体出来创业的人，他都会把自己觉得的美好世界变成商业应该有的样子，强迫卖给别人，这就是他赚不到钱的根本原因。做整理的人觉得每个人家里都应该很干净，应该这个词害死了多少人，亏了多少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重视阅读的家长，你们都应该陪孩子这样阅读，对吧？我是一个很早睡早起的人，记笔记的人，你们所有人都应该记笔记。但是可能大家并没有这个痛。所以真正的第一桶金，或者我们不叫第一桶金吧，其实现在这个社会我觉得越来越不实行第一桶金了，而是在于我现在告诉身边的朋友叫第一个交易。我觉得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交易对一个人的帮助是特别大的，因为它会重塑你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重塑你的思维体系。真正凭自己能耐关下的第一个客户到底是什么需求，把它弄清楚，它会跟你的童话世界完全不一样。直到你慢慢做上生意，你才会发现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就像我说的，哎，我看那些博主哇，真有口才，所以我觉得我也挺有口才的，我就去卖个课。我觉得做知识付费的人真的好，对吧？就是这卖空气啊，真就是在直播间卖完空气，他多挣钱。然后我觉得大家都想学习，你看我身边的朋友都很焦虑，想离开职场，都想学习，都想变得更强。好，去做了一个如何更好读书的课，最后卖不出去。然后在我的专区里，会员专区里有人给我留言说，老师，我做了一个课，我为什么会卖不出去？我觉得大家都很需要好好读书。然后你知道我怎么回的吗？因为在会员专区是个私域。我说那是你觉得，没有人这么觉得，只是大家把你骗了。所以一般我说，把第一个把自己的视角调过来，叙事逻辑调过来，第二个找到自己的第一个真刀真枪把具体问题跟你表述的人，第三，你能不能让他给你一笔钱，然后你再出手？因为这里又会有很多人的误区，说，啊，我新手上路，我第一单不要钱。第一单不要钱，你作为美德， 作为一种谈判策略没有问题的，我赞同的。但是这里会忽略一个很大的问题，很有可能你会放过一个伪需求，因为你没有收他钱，所以他没有成本，所以他会告诉你我很需要，他不用过脑子，他说真的很需要啊，但是是不是真的需要，请拿钱告诉我。所以当我们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做了很多的这种很傻的施舍，我们觉得这是一种谈判策略，其实这些个傻的施舍把我们在刚创业的时候起码带跑了一年多，整天在围着那些伪需求转，直到当你真的收费的那一刻啊，就是特别现在我的很多会员也会骗我说你给我弄个这个课，弄个那个分享，我说可以啊，你们如果需要这样的课我马上给你弄，我们怎么弄，我课都不研发，直接让美术做一个海报，然后直接上传到商店里面，直接把链接发进去，我说来付钱，结果不付了，我就知道伪需求。
这个方法真的很好。
对啊，就是你自己也是一样，你说这样子可能你信不过我，你付个定金可以吗？对吧，你让我上门给你做个整理，可能2万块钱你还信不过我，来付个，我帮你整理一个衣柜鞋柜199，整理一个鞋柜，你说你希望家里变得更干净，跟我聊了很多断舍离的理念，哇，大家聊的，如果你是个男人可能我都跟你私奔去了，但冷静下来跟他说199鞋柜整理买一下，啊，你不要跟我谈钱，我就是跟你谈钱，然后买完，因为一旦付钱人才会冷静下来去思考这是不是需求，当他把钱给你，你也会有责任，然后去在他真正交付的过程中你会看到真正这个用户想要什么。现在说实话我看到身边大量想去自己创业的年轻人缺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既没有缺学历也没有缺认知，我们这个年代老实说认知是过剩的，过剩的一塌糊涂，但是我们缺的是什么，我真的把它扎心的说清楚，我们缺的是对一个普通的芸芸众生最起码的慈悲心。是什么意思呢？翻译成大白话，我们觉得我们特别高认知，我们整天在判断行业的走势，平台的红利，看哪个大公司和哪个大公司之间的差别，但是我们其实并不太清楚我们身边的朋友遇到了什么困难，不是很清楚的，我们其实是有点模糊，甚至都没有关心过，因为这些个所谓的望远镜效应，我们看的永远是大目标，对吧？腾讯股票跌多少我心里挺明白的，但是我公司里那个小姐姐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我是不清楚的。这些望远镜效应带过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赚钱，因为你不可能真的和腾讯做交易，你的第一个客户一定是你身边那个小姐姐，但是你根本不了解她，然后你还觉得是商业模式的问题，你看知道的太多了，因为有老师给你上过，这一定是模式的问题，IP 定位的问题，对吧？就是稍微遇到点困难然后马上上升到很高级的概念，在那边找问题，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对身边的人不够慈悲，不够亲和，不够敬畏，所以没有蹲下来去观察身边的人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发生什么，所以导致我们不知道需求，所以导致我们不知道如何解决需求，然后我们不可能有产品，就不可能有交易嘛，是这个问题来的，我的观察。
我觉得非常绝，我愿意把慈悲换一个词，就是你不真正的关心他人。
对啊，
这个是
其实蛮自我的。
对，
大部分的人在没有受商业训练之前，都是非常自我。
以及我想补充一句啊，你刚才说的，你提到了一个词叫灾难，你说所有的机会或者所有的是在灾难中迸发出来的。我觉得落地到非常小的，在商业中的灾难是什么？就是人所有的情商和做生意的道德都是在碰撞当中形成的，你只有跟别人碰撞吃亏了，你发现哎，这样成交不了，我换一个方式能成交，这个需求是伪需求，我换一个需求变成了真需求，那些真东西才会留在手上。所以我觉得结合我们前半部分说的，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商业博主都可能骗你，但给你掏钱的那个用户不会骗你。
对，真正你的老师其实是用户。我昨天晚上大概12点和那个一个为我们还付了不少钱的用户在网上聊，我知道他又去买了很多其他老师的课，什么发售的操盘的，然后再跟我聊说他马上要开始行动了，一定要下场干一场。我说如果你把我当哥，因为他跟我关系非常好，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在视频号买课，能不能去干点正事儿？他说为什么，不是应该学好了以后再去干活吗？ 我说我就是个商业博主，我就是个卖知识付费的，我心里还没点逼数吗？真正好的老师一定是你的客户，你宁愿把钱亏在他身上。当然你学习要啊，我不是完全否认学习，帮你我也买课，但是我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我就是要缩短我认知的路径，我就去，我想省时间。但是我知道大部分人买课不是这样的，他是真想学会那东西。但是你真想学会那个东西，你的老师是谁？你的老师一定是客户。客户的扭头就是一次非常清晰的表达，甲方的 brief 就是客户转身离开，这就是甲方的 brief 告诉你你做错了。所以我在直播间里经常有人问老师，大家都说商业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叫洞察客户需求，请问如何洞察客户需求呢？我们应该如何洞察客户需求？我觉得这问题我后来为了他们去查了很多书啊，后来我才发现傻逼了，你去查那些书干什么，你也被他们忽悠了。我突然有一天晚上牵着我老婆的手，我想明白了，啥玩意儿，有人问你你在找对象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讨女孩子欢心吗？很简单嘛，先送她花，发现她花不要嘛，你再牵她手去看电影，发现她不要看嘛，请她去吃日料，哎，发现她喜欢吃日料，哎，跟她聊星座，发现她喜欢聊星座，恶补星座。为什么当年这些东西你在荷尔蒙的驱动下全是本能，但是今天你说要去赚钱，看似这件事情对你更重要，你的本能出不来了。只有一个解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赚钱并不是他真正的需求。其实这个社会上十个人九个喊着赚钱是在骗人，他不是真的要赚，只是他的脑子告诉他我想赚钱，他不是一个来自于身体内在荷尔蒙级别的真需求，他是一个伪需求。我们身边大量有这样的人，对吧？就不说是谁，我们最近在公司内部就在不断的整治他，我们在激发他真正对商业的欲望。
怎么激发？
激发就是激发的方法就是跟他说你赚钱吗？你干这个事儿，你又不赚钱。他说哎呦我可想赚钱，我就是赚不到。那我告诉你，那这件事情就可以赚，你干吗？比如送外卖就能干，你不要赚钱吗？送外卖一单6块钱你要不要？那送外卖不去弄。我说那你是要赚钱吗？我是想弄短视频然后火了以后接广告赚钱，像你们一样。我说你是要赚钱吗？再问你一遍。然后当我很认真地强调这两个字的时候，我是想做成一个 IP。 我说所以花钱来2万打进来啊，那我还是想赚钱。我想赚钱吗？来外卖6块一单。他就傻住了。其实大家都可以用这样的思维训练去训练自己。如果你真的只想赚钱，最快的方法一定是去一个厂，叫人货厂，里面只有钱，其他所有的额外因素都没有。这件事情在合法的环境当中离钱最近的应该是金融市场，炒股应该是离赚钱最近的一件事。但是你一定会说老百姓炒股是亏钱的，老百姓创业不亏钱吗？说的好像只有股市割你韭菜一样，你买知识付费不亏钱吗？不都亏钱吗？你只不过中国最大的这个知识付费平台，它割完你以后没有给你任何交付，对吧？所以男人的私房钱藏在哪里最安全？藏在 A 股里最安全呀，因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是这道理吗？所以大家去想，因为你的思想、你的精力没有花在那个事情上，所以你炒股会亏啊。就像你的精力不花在创业上，创业也不会赚钱啊。但是你认真的把所有的精力研究在指数选股，你觉得不会亏吗？你觉得会亏吗？不一定的，因为你赚的就是那个90%的不走心的人的钱，你可能就能赚钱。但是就算股票今天你赚100万，你有额外的意义吗？你会发现没有。甚至你跟别人去分享这个事儿，平台啪给你禁了，说你没有证，你是违规分享，不能荐股，那还不能分享，我连一点分享价值都没有，我对这个社会好像也没有什么额外的价值，但是我赚了100万。所以今天很多人真正嘴巴上说的想去赚钱，其实他的潜台词是我想对这个社会有影响力，然后我想借这个影响力顺带赚到钱。这是很多个体起步不了的根本原因，叫命题过于综合，过于复杂，需求过于复合。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把需求拆开，你想赚钱来说个数， 一百万，我有一百万的方法。然后是不是这一百万弄完以后，你就不把赚钱放第一位了？我们可以谈一下影响力的事，是这样子的。真正素人的起步叫一次一个目标。你要一年赚三十万，我们给到个体创业者的建议就是一年先超越三十万的收入，因为你就可以养活自己了，你就可以过得像职场一样很有尊严。那么这三十万怎么来？先不要告诉我你喜欢什么，你喜欢读书啊，喜欢整理啊，喜欢心理啊，都不要告诉我，先告诉我用户需要什么，然后列三个你看到的需求，列三十个你看到的需求，中间挑三个你觉得你能做的。其实就跟打工是一样，打工你跑到老板这儿去那个应聘，你不会说老板我喜欢这个你让我干，一定是说老板你们有什么岗位，然后你看一下你能干去了。其实创业的第一步就是打工，只是把老板换成客户。其实当有这个观念以后，未来企业就能做很大，公司也能做很大。你会发现当年为了那个讨厌的老板所离开公司的那股气，其实是自己内心没有想明白的一股恶气。其实你只是把可见的老板换掉了，换成了一群不可见的老板，客户、工商局、税务局、平台，其实就是那些你看不见的老板，但是他们每天都在给你发布各种任务，而且最关键的是人家还不给你 KPI， 人家还不给你发绩效，对吧？然后亏了钱你还得自己搞。所以其实创业是更高难度的打工，他的目标得自己琢磨。所以我们得先把老板找着呀，我们的老板是谁，然后在老板面前先少谈我爱什么，先问你要什么，然后我帮你搞好以后，老板会问你一嘴，小刘啊，二三年搞得不错啊，啊，今年年底多发你点年终奖，明年想干什么呀？看老板是不是这样年终谈话的呀？你自己干的跟狗屎一样，老板会来问你，你爱什么？你爱什么不重要，你爱哪儿去哪儿去，对吧？这就是创业公司不断的被淘汰亏损的根本原因，强调太多热爱，但是少了一点对用户最起码的谦卑和对需求的敬畏，所以中间亏钱了呀。啊，就当时不是还有很多博主调侃过吗？叫女性创业三件套，咖啡馆、瑜伽馆、花店，对吧？就是这种，当时还说过这种话。其实当这种话人家来问我有没有道理，我说某种程度有道理，因为这些东西是他爱的，其实特别有钱以后可以搞，但是在刚开始如果为了赚钱，这三个项目的盈利效率并不是很高，瑜伽馆好好干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其他两个的盈利效率我当时测算过不算太高，不一定能挣钱。这就是人性里面的东西，其实人性在向往更优秀、更善良、更辉煌、更宏大，这是人性。但你就说人还是很美的，他有他很美的一面，但是人也有很恶的一面。就是我们人性里面向往高大上的欲望被调集起来以后，反而你看不上自己做的小事就赚不到钱。
哇，老师这个输出太精彩了，我们把精彩打在公屏上，给我们润一老师一点掌声。
我有个问题，你看你之前其实说现在个体创业比过去容易了，或者说做小生意容易了吧，对吧？就是我们在因为规模化的时代死掉了，我们现在要做反规模化的事情。我找到富人的一个定制需求，对吧？比如说我随便举例子，比如说帮富人扫游泳池，比如说帮富人的柯基剪肚皮上的毛，帮富人去解决猫洗澡的问题，在富人出差的时候给他家喂猫等等，这种对吧，缝隙性需求。然后这种事情大公司做不了。
哇，这个词儿挺好的，缝隙性需求。
OK， 然后高客单价。
那我再给你一个词儿，叫贴身型需求，这个是未来的需求。那我顺便插一个，大家肯定关心具体的需求是什么。2024年开始 IP 私域助理会是一个超牛逼的岗位， IP 内容助理会是一个超牛逼的岗位，你相信我，他们在市面上根本找不着，必须从很小撮的缝隙里面找到这样的人。而且他
批量化培养一些
很难，这个我想过很难批量化培养，就是他们一定能收到高单价。你就继续吧，
继续吧。
其实我们做 IP， 我自己做 IP， 其实我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助理概念，但是我确实发现我可能需要这样一个人。就是因为我发现思思很早他就开始，他一开始招运营，后来招
商务，
后来发现不行，就真的只能招助理。对，那这个助理所干的活呢，他其实有点像啥呢？有点像是首先他每天跟着你，他安排你的行程；第二，他可能帮助你去 pitch 一些客户；第三，他把你每天的各种行程编撰成一些内容发到朋友圈里头，等等等等的。其实很像明星经纪人的工作，但我发现过去的这个行业没有这个东西，对吧？就像 你像过去一个，比如说像是一个，如果你是一个短视频博主，你会招剪辑，对吧？你会招运营。你像我作为一个图文博主，我招的是编辑，对吧？从来没有想过还有助理这个岗，对。然后后来发现这个岗其实很需要，尤其在我们在 IP 其实发现是在不断的向大家释放自己的真实的生存状态，甚至是用刘思的话来说，你要去喷射你的生命能量，对吧？对。那我好奇的就是，你看你一方面说缝隙性机会、反规模、小个体的时代到来了，你找到身边的这样一个需求，然后你服务它，你收到你的第一笔客单 OK， 你的创业开始了。你一方面说创业是精英，是少数人的工作，它是只有精英中的精英最后才能够坚持才能够做上的事情。那这两件事情不矛盾吗？它到底是一个我们简简单单从身边拾起来就能干的事情？
好问题，
我想先说，
你来吧，你来吧。
对，我觉得说实话，我们前段时间不是刚采完那个留存道的创始人卞老师吗？嗯，其实他最早也是发现了一个小的需求，
对，
在那个缝隙当中抓住了自己的一波机会。我接下来要驳斥的就是一人公司论，
展开讲讲。
我认为个体创业根本不存在。个体不存在创业，个体就是挣点小钱。你挣点小钱满足了吗？你的需求如果找得真的准，你的团队会扩大。你还是会回到我们创业啊浙大班里要学的 MBA、EMBA 生意的理论、第一性原理，你一个都逃不掉。你今天所有逃避的，会在明天当你真正撞上伪需求之后，重新学习它。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大逃杀游戏。做小生意变简单了，但从小生意变到一个创业者仍旧是越来越难了。
太棒。我给你一个定义啊，有人前段时间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现在所谓的创业副业和个体到底有什么区别，和赚钱有什么区别。我这个科班研究出来的人，我被他一问懵了。我想怎么有人跟我研究论文上的东西。刚开始先定义，后来我真给他定义出来，我觉得是有差别的。今天大部分的人个体之所以说自己叫个体创业，出来能干个副业，弄个账号就叫创业。包括我也观察了我身边的员工出去做这个事儿，你说在创业吗？就我的视角来看，我觉得不是。他其实就是换了一个形式打工，因为原来的老板是固定的，每天朝九晚五，现在的老板是不固定的。他们去就是，我就举几个例子。我以前的编导，他后来有几个编导啊，都出去做了小红书。他们怎么赚钱呢？做账号接商单，一个商单5000块，做职场的商单，那也挺挣钱。他们好像几个月挣了10万块钱，很开心，然后开始干知识付费，又干了5万块钱。你看这个就是小个体的路径，算是比较优秀的。然后你仔细一看中间的，你把他的商业拆开来看，你觉得他在创业吗？其实
不
是，
他
不
存在商业模式。
他其实不在创业，他就是把原来这老板从我换成了他那个叫蒲公英吗，就那个平台，接单的平台上的各个不具名不固定的老板，然后给他下一个单子，下一个单子。就好比你去送外卖的时候，你也会通过平台上面接到很多单子，但你不会说我在送外卖，在创业。但是为什么现在个体
送外卖
啊，其实它的撮合逻辑是一样的，对吧？我不是说接商单很低级，其实这个中间没有低级高级，它只是一种需求和供给的匹配逻辑嘛。就是那边是确定的需求，这边你产生了一个供给，然后通过平台把你撮起来了，那你就赚到钱了嘛。本质上是一个灵活用工。哪怕是自媒体，大部分起步时候赚的钱，它的本质是一种灵活用工。真正的创业是什么？是创造新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真正创业创建的是一种新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不是找一个老板，就不是从这个老板换成那个老板，而是去找一种新人群的新需求，我为他提供新供给，
且供给相对稳定，
对，
相对可规模化。
对，
就是我从你刚刚那段话听出来一个意思啊，就所有的艺人公司都是单量不够。
其实就是大家看过那个吗？
就是单量溢出，团队就扩大。
哎，我问大家一个例子，大家一下子就能想明白我们的商业路径到底应该怎么走。每个人，你会觉得在你公司的办公室，在那个园区楼下开一个文印店，那个叫创业吗？但你在创业，对不对？营业执照也是你的，你也是那个店的老板，然后这个店所有的入账你也有分配权。他貌似在创业，但你为什么会觉得他不在创业呢？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业态，它所有的供给，它所有的需求是一个固定需求，它并不需要你探索用户的需求，它只要你理清迎合。所以你看文印店一般都会印什么样的描述啊？24小时，你在公司上班只要8小时，你开文印店创业了要变24小时。这就是我经常反过头去安慰打工人，别觉得自己很惨，老板在 PUA 你。你要知道，当你的老板变成了你顾客的时候，他都懒得 PUA 你，他直接拿脚踩你。真的，他要求你24小时。我们也跟甲方沟通过的，甲方就说，我今天开会一天了，我12点才审的，对不起，你2点给我，钱我给你的呀。对吧？所以文印店在整个产业链的最末端，就变着他要去受整个产业链每个环节的 delay 下来的所有的负累，都是他。所以文印店都得24小时，就这个道理。那你说我今天接商单会高级一点，就高级文印店嘛，就是你的话语权更大一点，你的创造的空间更大一点，甲方在你面前的威严就会更小。你有意识到吗？因为为什么博主接商单在老百姓感觉会高级一点？因为甲方只能 brief 你一个他想要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是什么他是不能给你的，所以他也不能把脚踩在你脸上，他还是得尊重你。
我们可以跟他 argue、
所以在这层供求关系当中，你有没有发现真正创业的核心是那个词叫创？你有没有 creative？ 你有没有 innovation？ 我们当时那个班的名字就叫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就是创新与企业家精神。那我当时就问老师嘛，我不懂嘛，我说什么叫 entrepreneurship， 什么叫企业家精神嘛，那个单词我也是因为那个单词才知道那么长叫企业家精神。然后我就问他说，就是你能够找到用创新的方法找到一种全新的需求，或者你用创新的方法去满足一些老的需求，从而你获得了更优的效率，因为这些更优的效率和你的行为最后得到了社会的尊敬。就这个道理。为什么大家觉得创业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你在中间融入了自己的创造。为什么接商单本质上跟接外卖是一样的，都叫接单，对不对？把那个字去掉，不都叫接单？但是接商单是更值得尊敬一点，因为你在里面融入了自己对内容的创造。但是送外卖，你只是创造了一下那个路线，而且现在的软件把路线也给你定死了，你唯一能够创造的就是骑电动车的姿势，你没有太多创造的空间。文印店你能创造什么？你创造不了太多的东西，你所有的想象力、创造力的空间全部被产业链挤压完。所以就算你今天在一个商业的形态上是在创业，店也是你的，钱也是你的，账户也是你的，人也是你的，机器都是你的，但是你不会觉得自己在创业。所以这就是我说，也许每一个人都要从职场里面出来，最后进入到自己的职场开始，然后学着利用自己的职场开始赚钱，打自己的工，然后再一点一点走到半创造，走到大半创造，走到全部创造。为什么我说创业是一个奢侈品？因为创造和想象就是人类思想当中的奢侈品。因为大部分的人的思想应该是荷尔蒙驱动，应该是生存，就这才是正常。人是一个动物，但是人之所以有今天这么瑰丽的一个文明的宝藏，对吧？有地球这样子的一个宝藏，是因为人的脑子在当年那个尼安德特人那个时候的进化，它进化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就是它会产生想象力，然后语言就是想象力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基因突变。所以人跟所有的物种不一样，人有想象力，所以人的高级一定是想象力。在 callback 前面的讲法，为什么我说无论什么时代哪个年代的人，年纪轻年纪中年纪老，都要有希望？因为希望的本质是对于未来美好的想象力，不能没有。如果没有希望，我们就不是人，我们跟动物就没有差别。因为动物也有恐惧，人也有恐惧，你呀要沦落到跟猫猫狗狗 PK多巴胺的地步吗？没有必要吧。其实人要的是内啡肽，对吧？更好的状态去寻找更远的未来，他有他的想象力，他能够慢慢的脱离他的动物性。我们有了想象力，我们才有国家的，否则国家是什么？ Nothing， 什么都不是。国界是什么？ Nothing， 想象的共同体啊。这个你政治课第一节就告诉你了。 婚姻是什么？想象的共同体啊。
民族也是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也是想象的共同体，公司也是想象的共同体啊，个人 IP 也是想象的共同体。周杰伦是什么？周杰伦他是有身份证号的，
但是想象的共同体是很强大的。
对啊，他是很强大的，这就是人类文明强大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们之所以今天从创业一直不断的降维，降到赚钱，降到变相打工，这是这个时代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给到我们普通人的入门门槛降低了。就像今天有了一个账号，你去创作视频，会比当年创作视频不知道轻松多少倍。当年是进到央视你才能做的事，今天你就能做，对吧？就像创业，当年你是要集齐投资、拉好团队、找好项目你才能做，但是今天你一个人就可以从打工开始干。所有的门槛降低都是一个社会变得更发达、更高级的根本象征吧。我觉得商业上也是一样，现在人人从事商业的门槛非常低。
所以我的理解是，在今天的各位听到我们前面那么长的叙述，我觉得创业的门槛降低了，并不意味着创业的难度降低了，并不意味着创新和想象力消散了，
更不意味着创新和想象力不值钱了。
对，
它反而变得更值钱，
反而是大家入了这个门之后还是要向上争取，不要只停留在自己接单的状态当中。因为人就是这么一个动物，当你的接单满足了，你还是想要更好的、更向上的想象。
对，就像有了电声乐以后，我不知道大家有多么了解音乐，我是一个玩乐队的，我也是一个音乐制作人。当有了电声乐以后，其实做音乐的门槛被降低了一大波。这个年代在50到60年代传入中国，大约在崔健那一代，你看现在还在视频号上活跃呢，给大哥们唱歌呢，崔健昨天嘛，对吧？然后呢，有了电子乐以后，我们这代弹吉他的人最看不起的就是电子乐。你呀，连爬格子都没练过，你钢琴的左手技能、右手技能都没练过，你怎么能说自己玩音乐的呢？他创作音乐的门槛又降低了，对吧？90后、00后就在玩电子乐。当有了嘻哈以后，音乐的门槛完全没有了，居然把话讲成节奏，它也叫音乐。所以你看，古典乐的人看不起玩流行乐的人，对吧？流行乐的人看不起玩什么，看不起玩摇滚乐的人，摇滚乐的人看不起玩流行音乐的人，然后所有玩音乐的人都看不起玩嘻哈的人。就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发展的时候，其实万事万物的门槛都会被拉低，因为科技就在帮人干这件事。科技需要帮人行方便，三个字，行方便。各行各业，哪怕音乐、教育、健康，它都会为你行方便。但是行方便主要是为了福利底端人群的，真正对于高端人群的竞争只会变得更加激烈。所以创业今天一定是变得更难了，但是赚钱变得更容易了。这个问题我是在什么时候想明白的呢？从我大学专业说起，但是不用说那么久。我大学其实两个专业在浙大，我一个专业叫生物，一个专业就是创业。其实是我生物专业后来帮我理解了创业，因为我突然在备孕的那一段时间就是我儿子今年7岁啊，我当时有一天晚上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最后你看，女人一个月就给你弄1颗，男人一次性弄几亿颗，那剩下的那些不都是浪费的吗？大自然为什么要做这个安排，对吧？你说进化一定是很精妙的嘛，大自然为什么要做这个安排？然后我就去搜，我搜我以前大学里面念过的这些书，我在那一天突然再一次理解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就达尔文的进化论里面总共就三个词，叫变异、竞争、选择。所以它很简单，真正牛逼的管理，我在那一天也意识到了管理到底应该怎么管。我回来以后重新调整了我的管理结构，因为我突然发现大自然这个真正有智慧的主宰，它是不管你的，但是它肯定也管，要不然它不可能顺着一个方向进化嘛。你看进化是有方向的，对吧？这个简单动物变成复杂动物，然后低阶植物变成高阶植物，你发现它明显有方向，但是它好像又不管，它是怎么干的呢？它只管这三件事，叫变异、选择、竞争和选择。所以它怎么干呢？第一个变异的事情就是老子孵化账号。怎么孵化账号呢？1颗对1颗搞啊。然后后来我还去研究了男性人类的第二性征和动物 近亲的第二性征都是不一样的。就是说的再稍微生理学一点，人类是没有明显的发情期的，就你看不出一个人在发情，但是动物都是有发情期的。就你个猫，养过猫就知道猫什么时候发情嘛，对吧？所以你要把它阉了嘛。鸡你就知道鸡什么时候发情。哎，你为什么这些东西你不给人给配上呢？
对呢，
你为什么要在人的这个机制上你把它拿掉呢？后来我才发现，哇，大自然真的牛逼。是因为人的生殖能力弱。你去比同样是哺乳动物，猪的生殖能力跟人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猪滑一下人家生产周期比你短，然后 一窝生的多，你人生产周期十个月就弄一个，累死了，弄完以后还得养半年再弄一个，对吧？太累了，现在养半年都不止。所以大自然就发现，既然你效率那么低，对吧？客单价搞高啊，规模不够，那客单价搞高怎么办呢？他就把原来你的运营周期，你看原来你是双十一促个销发情期，双十二促个销发情期，他给你打到全年可促销，就是把人的发情期拿掉了，他让你每时每刻都可以搞，然后你看不出来，这样子就可以加大你生产的效率。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大自然在竞争选择和那个竞争选择和变异里面，它是花了大量的精力做一个漏斗，这个跟商业是一模一样的，做一个漏斗。然后你再问一个问题，那如果我要在这三组词里面最后要找到一个这个世界底层的原动力，它到底是什么？你们觉得这三组词我砍成一个词，真正的动力是谁？
变异
嘛。其实变异嘛，就是竞争和选择，竞争是选择的前提嘛，没有竞争它没法选择嘛，变异给竞争提供了样本嘛。我后来突然回头来看商业，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人要去创业，你想过吗？
变异了，
那就是一颗一颗的小精子勇敢地游出去，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你一定会成功，甚至绝大部分都会死在路上，但是你应不应该游出去？你应该游出去。就是大部分精子的阵亡才是推动了整个社会整个生命世界的进化，死亡推动了进化，失败推动了进化，不是成功推动了进化。因为失败推动了变异，没有失败不可能有变异的样本。所以你到这一层你突然想明白了，创业是在干什么？创业就是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的一次勇敢的表态。就像每个精子都会觉得它的卵子在前方，所以它会按自己的节奏和方向游。就像每个人都觉得未来的商业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会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商业，但是可能你是对的，可能它是错的。有很多人会死掉，我们不能说死掉的人没有意义，就像那些个多余的精子是为了最后的成功，死掉是非常有意义的。直到那一天我恍然大悟，我才改变了我的创业观。以前我的创业观，我觉得应该去敲钟，不敲钟，不年入几千万、几个亿，那都叫创业失败。后来我才明白，真正的创业失败叫放弃，叫退缩，叫随大溜。就是你活成了一个已经被大自然选择出来的样本，其实才是真正你对这个社会没有贡献。
叫随便跑跑。
叫随便跑跑。对，如果你想这样，你其实打工就行了嘛。你也不需要背负那么大的压力，但是如果你选择把创顶在自己的脑袋上，你就应该去承担一个新物种为整个进化世界去探索的一种可能性。很有可能啊，99%最后那个分判下来你就是零分，你就是不及格，但是你是成功的，你对这个大的体系是成功的。而且最有趣的是，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小的商业体在出发那一刻就跟那个精子是一样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能中彩票，一定的。如果他没有这个希望，他不会上路。有意思吗？他就是一件事情，你就会想到真正去鼓励大家满怀希望，去落实到自己的行为当中，去大胆的尝试，去探索，对这个社会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每一个是 the one， 是已经跑赢了的人，
跑赢了，
我们再跑一次。
对，
你怎么知道不能是你呢？因为你曾经都跑赢过。
我觉得润宇的意思类似于说，创业是一个99%死亡的事情，但是不能说死的人没有意义，
很有意义，
或者是说 哪怕你为之奋斗一生，但是到最后你发现你失败了，你死亡了，那你给这个社会留下了经验，留下了教训，告诉大家什么是正确的商业，有点像是做科研，对吧？很多细分领域、小众领域，他一辈子是试图证明一个东西可能是证不出来的，甚至可能到死发现证出来是错的。
嗯，
就是因为你想想，就是在科研上，就是很多领域它到前面已经没有答案了。就是没有人探索到这个地方，就像宇宙一样，伸手不见五指。每个人往一个方向走一程，他往这个方向走一程，99%的概率是回不来的。他可能是找不到下一个栖居地的，但是总有人要出发，因为只有这样的话，人类才能有下一个栖居点。那创业就是在你不断的探索商业世界中，那个正确答案的过程。而且你真正要到漆黑的地方去探索才有意义。我觉得这个价值上的很好，就是第一次感受到啊，原来创业它如果一个资本家坐在这儿说，你说我创业就是为了改变世界，钱对我没有意义，你会觉得非常虚伪，对不对？但如果就是润宇老师这样讲之后，其实就是我不知道别人什么感觉，反正我是感觉挺感动的吧。就是说啊，原来其实创业是有除了钱之外的这个事情。
所以人到底在商业世界里面怎么从个体一路行走过去呢？我觉得用古人的话两句特别对，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嘛。就你今天没有钱，你不要想那么多，你就想我的客户在哪里，第一个订单在哪里，我到底挣他多少钱，我挣多久，把钱挣多以后，然后才是古人说的达则兼济天下。我自己已经养活了，我能够帮这个社会提供一点什么价值，人最终都要回归于社会价值，要不然你活在这儿没有意义，对吧？你会觉得不痛快。不是我们在上纲上线说意义，是我遇到了太多人挣到钱以后没有意义啊。你要知道，当年我们作为一个项目叫快滴打车，后来我不是那个最后卖给滴滴退出团队的那个人，但是我的兄弟和校友都是最后卖给滴滴的。据我所知，一个人1亿美金的现金拿着走，你觉得他们是人生赢家，但是到今天他们活得怎么说呢，你并不能说不好。其实你会发现，太早有巨款，他对你最大的伤害是直接把你的意义买断了，你不知道该如何去实现自己的意义，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其实穷的时候是最好的，因为它就是个空号，重新练，你没有包袱。当你在能力没配上但拥有了大笔财富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叫意义，是有钱叫意义呢，还是说我做出一些贡献叫意义呢，是捐笔公益叫意义，我完全乱了。所以其实这些人慢慢的淡出了主流的视野，大概就是这个状态。
嗯，以及我觉得在今天的叙事啊，大家不想再为宏大买单了，大家不在乎说这个社会在我死亡之后，就在我的肉体 game over 之后，我还对它是否有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大家回到了个体叙事当中。但是我觉得创业对个体也是有巨大意义的。
对，
因为你可以用自己来验证你的商业模式，你是你自己，你也是一家商业的公司，你也是你的 IP。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来验证你的能量，可以又用能量这个词了，你可以释放多大的价值，你可以为这个历史长河中留下什么，你是一个什么样的 IP， 你这个 IP 是一个什么样的名字，你的名字在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是否对他人有影响。
它的逻辑在哪里呢？我们每个人从生物物种我们是很清楚的，一生下来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是人类，很清楚。但是你是一个什么商业物种，你其实是不清楚的。所以我们在真实的生活中经常听人有人说嘛，我们身边的朋友或者我们自己也说过一句话，叫我还没有想清楚，所以我想等我想清楚再开始。这不是生命本身探索的底层逻辑，就是生命就是边开始边探索，因为他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就已经上路了。我们的物理的这个生命反正已经上路了嘛，身份证会帮你记你的年纪，派出所也会帮你记。但是在商业上的生命，其实我们是没有受那么多的商业教育的。以前的商业教育是束之高阁，都在高等的商学院高校的经管系里面。但是今天我觉得可以把这些东西放给普罗大众，大家也有权利，也有兴趣，也需要被知道嘛，这些信息。那大家就可以在这个游乐场里玩一玩，你到底是参天大树还是个小苔藓啊，还是个单细胞动物，不知道，你跑一下才知道。这就是个人 IP 到了今天最后能够百花齐放的原因。最后你想，当我们想不明白这些复杂的哲学问题回来思考， 当你人生遇到一个问题，你解决不了，觉得太难了，你就回去看大自然它怎么解决的。大自然从来不告诉你什么叫对，什么叫错。大自然的成功是最后孵化了一个既有小苔藓，也有参天大树，有大灰狼，也有大肠杆菌，这么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生态。它不告诉你什么叫高级，什么叫低级，反正它给了一个秩序让你们共存。所以当时我老师在毕业的时候给了我一句话，说如何去看待一个生态系统的成功，永远记住一句话，叫多元。我后来想想，其实文明也是这样的，社会也是这样的，商业也是这样的，不是赚钱多叫成功，不是说人长得高漂亮叫成功，我觉得是多元的社会是成功。所以单一打鸡血肯定也不对，单一躺平肯定也不对，好的社会就是一部分人喝着鸡血再给另外一部分人叫躺平，然后一部分人躺着躺着又站起来了，站着站着又躺下了，可能各式各样的人充斥着，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更好的社会的样子。
嗯，我突然觉得商科和咱们社会学融为一体。
商科本来就是在研究人的问题嘛，对吧？它跟自然科学是不一样的。
跟我想象的也完全不一样。但我想提炼一下啊，我觉得我们是男是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下来就已经注定了。但是当你选择创业的时候，你可以重新定义一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存活。啊，这是你的重新再选择的一次
机会。第二生命嘛，模拟人生嘛，
嗯，
就这么简单。
欢迎大家加入模拟人生的游戏。
对啊，你就是可以再活一遍嘛。
嗯，好，好，好，我们先杀到这里，进入我们的互动环节。
就是想针对全全老师问一个特别具体的问题，就是因为我跟很多厂长朋友们接触，然后我发现现在厂长都在往前挤，他们都想做小红书，然后也都在问我认不认识团长。所以我就想问，比如说帮厂长们做营销这件事情，是不是符合任宇老师说的新需求和供给的关系模式？
你说这个厂长帮厂长做 IP 和营销的这个事情，你值不值得做？我理解呢，其实这个事儿我一开始觉得有价值，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厂长都很抠门，他们都只会为了销量买单。你刚才说我给你做一个故事，我给你做一个个人 IP， 我给你做个什么东西，他不一定愿意为这个东西出钱，这是问题。但你跟我说，但你刚才说我可以帮你卖多少货，我可以怎么怎么，他是很开心的。对，就是很多时候你也要考虑到你客户的付费意愿的问题。就举个例子，为什么说互联网行业的人你比较好像他愿意出广告费，愿意出坑位费呢？因为他知道 IP 和流量的价值，他知道帮你塑造品牌的价值。那你想，他作为一个厂长，他这么多年都给人代工，他明显对品牌价值的认知不是很深刻的，或者只有一点尝试的想法的，所以做 IP 就是帮他做品牌嘛。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普遍接触是，厂长虽然都说我想做自己的品牌，但他并不愿意找市面上的 KOL 为他的品牌付费，要不然的话他也不会一直代工了，对不对？所以我个人接触厂长是这样的，也许你的厂长不一样，但我是这半年跑了六七家不同的厂，有电子厂，有纺织厂，有这个厂那个厂，我的感觉是他们没有他们表现出来那么在意。
可能小红书抖音这种公域不太适合厂长，但是私域有没有可能会直接缩短工厂端到用户端的这个链路呢？
这就是开团嘛，就是我们现在厂里头会有什么欢迎他谁谁谁来这里开团，又或者那个墙上那个横幅某某某团开团现场。
那这个团长他叫 IP 吗？
我觉得叫 IP 啊，至少这个团长他能够鼓动手下有二三十个人来这里头参观现场直播，然后把它分销下去，他就是一个私域 IP 啊，其实就是一个微商投资，但是微商投资本质上也就是私域 IP， 你能够催动人帮你买，你能够催动人帮你卖，我觉得它都是能体现 IP 就是影响人的心智吧。我今天决定开一个团，我说三十个好姐们来跟我来这个厂卖东西，能够你有肉吃，这些三十个人信我，对吧？然后我在朋友圈发，别人光跟我买，然后这三十个人也能够把货卖出去了。但是在我可以向他们开空头支票那一刻，这就证明我作为 IP 的价值，我不需要把钱送到他的兜里头，我不需要给他预付费，我只要跟他说一下，哎，今天你来做这个事情，我给你开播团，你有钱赚，他还没有见到钱，他就已经信了，那这就是你 IP 在他心中的地位了。我觉得这是体现你 IP 的地方，你能不能靠空头支票把他们说动？那 IP 不就是号召力吗？我今天写篇文章，然后一群粉丝说，哎，说的真对啊，这怎么了？先发个视频，大家哐哐点赞，哎呀，真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或者是润宇老师开一个课，然后家人们激情下单，对啊，就是 不买损失一年，对吧？这都是号召力，都是影响力，都是你把钢印打到别人脑子里的能力，这就是 IP。
我觉得现在你的核心问题啊，就第一个，你的厂长是一代还是二代，咱就落最落地的，一代是绝对不跟你付钱的，因为一代赚的都是辛苦钱，赚辛苦钱的人绝对不会为想象力付款，他们的模式不是这样的。所以第一个是你接触到底是一代和二代，二代好聊，二代是活得比较宽裕的，见过钱的，所以有可能。所以你要去反推到底是一代决策还是二代决策。第二个叫你的案例代表案例是啥，如果你想做厂长的生意，厂长 IP 的生意，那你得有代表作，你的代表作是什么量级，你的代表作是什么规模，你给他干出了什么成绩，这个一要比很多个零都重要，你得在一众中选择一个做得起来的。就是做小红书代运营服务，它就是这样，所有的代运营就是我的标杆案例牛逼到什么程度，后面都是陪跑的，对吧？你只能以为自己孵化出来一个，但其实是别人自己跑出来的，一定是他自己的内容能力、选题能力、网感、配合度、砸钱的现金流都在线，你要用这些维度去筛选它。其实本质是一个筛选逻辑，不是一个孵化逻辑，你孵化不了任何的厂长。第三个叫，其实现在对你而言最重要的是你到底有没有 IP。 你有 IP， 你直接可以为厂长引流，就是下场就带百万 IP 百万流量，厂长不需要自己做内容，我们直接给你导流，导流是今天最有商业效率的起流量起盘方式，且是百分百成功的。对，所以你唯一的问题和你唯一的解是你有没有 IP。 你没有 IP 的情况下给别人代运营，你赚的是辛苦钱，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回到你自己做 IP 这条路上，你的 IP 是你的杠杆，你先把自己做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盘活你的资源。啊，你有啥补充吗，老师？
那我就说一个中局一点的，因为他俩都已经把细节说完了，我说一个中局一点的。我经常用这个公式判断商业模式到底好还是不好，就是这个社会所有商业的发展效率一定是发展方向，一定是交易效率的提升。所以说到最后理论上就两种生意存在，第一种生意叫围绕着人做的，第二种叫围绕着事做的，围绕着货做的。生产型企业代表的是货的供给侧，它最好的 IP 应该是它的货，而不是去折腾别的东西。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个茶杯应该是个爆款茶杯，剩下的事儿是围绕着人的那帮人在干的，团长也好，个人 IP 也好，今天的明星网红也好，本质上是人意志的代表，他们在经营这摊事儿，他就不要再琢磨货了。所以你看他们琢磨货基本都是贴牌，说这是我自己的品牌，呸，就是找了个 OEM 啪贴了个自己的牌。做人的事儿少碰货，做货的人，做货的人，人少碰人，就这个道理。两边一兼顾，战略上一定是拉开作战，最后两个都干不好。所以今天是中国产能过剩的时候，厂长最需要干的事情不是个人 IP， 厂长最需要干的事情是问一问自己生产的杯子袜子是不是这个行业里面最好的。如果厂长告诉我，他说我们这个行业里面都是这样子的质量，没有人能分辨得出这个东西质量的好坏，如果他说这句话，他的潜台词就是他已经不知道这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他基本离死已经不远。他说想去做营销，因为在今天这个信息非常通畅流通的时候，货本身就是营销，就是他会被人发现的，他一定会被人发现的，100%。只要他基础的动作做了，他不要说我自己关起门来生产什么都不告诉别人，只要他别干这样子的事情，他一定会被人发现的。好的交付即营销，对于供给侧来讲，对于需求侧来讲，好的需求的集中度即营销。所以你看 IP 都在代表需求的集中度，供给侧都在代表爆款。为什么最近几年都是爆款思维，爆款思维，爆款思维，不是品牌思维，是爆款思维，就是东西好能被大家知道。所以现在很多就是什么抖音上很多的商业博主把那些实体厂商的老板真的一个赛一个的忽悠瘸了，有的时候我也看得很心疼，就你们那个破货做什么个人 IP， 对吧？你们最需要干的是回去认认真真把厂办好，因为上个年代中国靠那叫机海战术，各式各样的靠量的那个战术的时代过去了，现在产能过剩了，长三角的生产跟珠三角的生产都在打架，你应该脱颖而出，要么技术更新换代，那是你们要研究的问题。 对吧？怎么开团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怎么做私域是我们博主研究的问题，不用你研究，你把你的干好，我把我的干好，我们去哪里相会呢？不是去鹊桥，也不是去断桥，去平台相会，对吧？这种事情一定是已经搞定品牌立标，就是他已经混到行业头部的人，他才会去碰另外一端。你看大品牌可以搞这个事儿，他去开团了，但是你看反而大工厂大品牌他不搞，他反而是跟 KOC KOL 合作，你觉得人家蠢吗？肯定不蠢啊，因为人家已经把自己的功课做得很好了，他知道商业的核心要聚焦嘛，就是把那个功夫练练好。这就是现在中国很多的中小企业主上那么多课，最后反而公司会经营的越来越烂的原因。
所以回到你的问题，我觉得你现在让自己拥有流量，成为一个团长，能够带货，然后去跟这些厂商合作，你收钱收的会更顺利。
对，你靠一侧做另外一侧的生意，就你的功夫花在这一侧，交易放在那一侧，就很简单。但是你的心思一定要不要放两侧，心思和你的经营是放在同一侧的就行了。
好，第二个问题。
我是今年刚毕业的应届大学生，在未来我也想要成为一个创业者。刚刚听润宇老师说，创业第一步就是打工，老板就是你的客户。我现在是在一家500强 IT 公司做 2B 的大客户销售，我怎么样去判断自己要不要躬身入局去做一个创业者，就是有没有一个判断的标准？
明白，我帮你翻译一下啊，就是我啥时候该创业了，就是我现在是个00后，然后我是在做 2B 大客户的销售。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这个是人生哲学终极难题。就像你问一个女孩子和问一个男孩子，这辈子你在结婚前会便利过啊，便利是一个计算机的术语，就是会看过很多的异性，你选择跟谁下手，这是一个人生哲学问题啊。你想过吗？就是你假设啊，你的适婚年龄20岁，现在可以拉长一点到50岁之间，比如说你都可以挑，对吧？你这一路会看到很多人，我问你是看到第一个就下手，还是看完再下手？这是一个人生很智慧的问题。
好像是有数学解法的，
这叫大数理论。他说你在看到2/3的时候一定要下手，然后去找那个最大数，一般来说是对的。就不要尝试着看第一个就下手，因为你会后悔，也不要尝试着看完，因为你找不到最好的。就这是有个数学模型，但是这个数学模型的对错我无法去论证。我只是说这个问题已经复杂到其实科学也不能说的那么清楚，人家只能给你一个统计学。所以最后刚才他在描述问题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其实什么时候去创业，我在回想我当时怎么出来的。可能回答完你会揍我。其实你选择出来的那一刻，就跟你选择跟一个人在一起是一样的，非常无脑。或者你回头来看，你会花很多的理论去解释它，但是你心中的答案就是看感觉。
干不下去了
啊，
一般是干不下去了就走。
对，穷则思变，然后痛则思变。一般人的改变，你真正要去问这个规律才是真实存在的。人的改变一定不是在安逸里改变的，人的改变一定是在痛苦里改变。就像物种的演化一定是在快灭绝前遇到一个大的灾难，我要去适应它，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能力。我今天能做个人 IP 不是因为我有才华，我一直调侃我是视频号里最没有才华的商业博主，是因为我的公司当时受了双减的影响，我从300个人一个月砍到了70个人，我赔完钱账上只剩2万块，我公司那个时候还有70个人。然后那天年会我在台上给员工打鸡血，告诉他们明年会无比辉煌，就是明年会干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甚至都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任何一个人，除了财务知道。所以那天我没有让财务参与我们的年会，我给他买了一张机票让他先回去了，真事儿，我怕他喝多了说出来。因为他如果说出来，我们是一家教育公司，员工如果走了，我最大的损失是什么？我虽然不用赔 N+1，但是我欠用户的2000万没有人还了，就是我已经预收了那个钱，但是我需要把那个交付完，所以员工不能走，就这个道理。我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在问自己到底什么挣钱，在那一刻我是真想挣钱。我原来是一个浙大出来的玩摇滚乐的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人，在那一刻我爆发的赚钱能力自己都难以想象，对吧？ 人家说你这种人肯定挣不到钱。我说我有一套私公寓联动的体系。说什么私公寓联动，官方的人都没有听过。我说你不要管我，老子要挣钱。然后半年就赚了1000多万的收入。所以你说这些东西是设计出来的吗？我不觉得是设计出来的。反倒现在你让我重新设计，我设计不出这样的精彩。所以所有名人的传记，它里面的精彩某种程度都是因为他从一个黑暗的低谷崛起。我选择创业最大的财富啊，包括我告诉身边想创业的人，你第一个今天选择创业，你真正的憧憬不应该为了他的成功，而是你应该去憧憬他的失败。因为只有失败才会让人成长，只有灾难才会让人成长。但是你待在一个安逸的环境内，你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迎接一个复杂的环境，不可能迎接一个失败的，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当你哪一天你觉得过得特别单调，我觉得你可以创业。特别单调，你觉得不满意，虽然什么都好，你看很多创业者就是这样，你有什么不好的，他会跟你说，是啊，我什么都好，就是不开心，所以我去创业了。就在那一刻，这种无厘头可能是真正你拥有奢侈品的时候。否则你就应该吭哧吭哧土里刨食，把你的房贷还了，把你的车贷还了，把孩子生了，然后把婚结了。就是你认为那些关你必须得过，你就先把那些关过了。哪一天你认为这些关你不用过了，你就应该奋起抗争，应该选择做自己，你那一刻就创业。就这个东西是完全私人的事，是很难说出一个标准的。当你等待，对，当你等待一个标准的时候，其实你就在打工。因为只有老板会给你标准，生命不会给你标准。
非常精彩啊，再次让我想到了出身问题。我们老师是一个标准的杭州富二代，所以刚才那个是形而上的，我给你讲讲形而下的。当你的需求溢出，当你身边接单量你自己一个人干不过来，你需要再多找一个人的时候，你在想着出来。因为现在你 to B 嘛，对吧， to B to 大客户的思维跟 to C 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客户80%靠人情，是你董事长那一辈就打下来的基业，他大概率不需要你去 handle 和销售
啊，甚至是靠你公司品牌。
对，
它其实已经维护好了。
To B 的销售和 To C 的销售太不一样了。你用你 To B 销售的那条理论去套 To C， 会死得非常惨。所以形而下的是，你 To C 的这些接单量溢出了，你自己一个人完不成了，你必须要找一个小助手，或者是找一个合伙人 partner 陪你一起搞的时候，你再想创业。咱们普通女孩，普通女孩脚踏实地一点。老师的生物学和形而上特别精彩，但它是个奢侈品。对立一下，
对对，对立一下，
对立。
就我也赞同认真，认真先挣钱嘛，就挣到你就是我说的不爽了呀。你想操起吉他弹一首摇滚乐的时候，就你可以形而上了嘛。否则你日子过得不好。我身边也有一些出于理想主义去创业，他就是其实就是看样嘛，你圈层会影响他，他觉得你们特别酷，他也来，但是他有房贷，他有车贷。我直接告诉你们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就是，其实创业要做很长远的打算，就是你又要有能力搞定当下，但是你要有很长远的方向。这是一组很大的矛盾，会让人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非常撕裂，但是你要把它统一在一个人这里，你才能带领团队。但是如果你本身有巨大的生活压力，你在每时每刻的那个冲撞的时候，谁会赢？房贷会赢。但房贷一赢以后，你整家公司最后会活成文印店。我有大量的同学最后把一家挺有梦想的公司活成了文印店。为什么文印店能挣钱？为什么他一定要挣钱？因为他有房贷。那我说如果有这个压力，你还不如先还房贷，先去打工还房贷，为什么一定要出来背这个压力呢？他的动作会变形的。这是我爸从小教我的，如果你要去做真正有创造性的事，一定要让自己沉浸在创造里。如果你不能沉浸在创造里，你就应该沉浸在烟火里，把烟火先过好，对吧？
你刚刚那一段很好的解释了我们开头说的，每一个创业者要享受分裂，因为你的分裂是时时刻刻与你的生命并存的。
对，所以很多人说创业焦虑，创业不焦虑才不正常。你每时每刻都应该很焦虑。真正创业者治疗焦虑的方法就是接纳焦虑。就焦虑很正常，我那时候焦虑到要每天下楼去跑步，跑完才不焦虑，只要焦虑就去跑步，所以那时候身材特别好。后来我接纳完焦虑以后，身材就走样了。
好，最后一个问题了啊，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 为是做实体服务型的，然后在过去做品牌的时候，我可能会聚焦于说把品牌做到口碑好，被更多的人接受。但是随着现在这种情况，可能更多的品牌在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品牌并不出名，然后他的这个主理人的个人 IP 先出名，再带回到他的这个个人品牌。然后我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现在脱离了这种个人 IP 的形式，是不是一个品牌很难很好的生存下去，特别是对于一个小的工作室这种类型就没有其他的出路。
我觉得他这个问题本质问的是，我觉得我不擅长做 IP， 现在我想
是不是非得做，
对，我觉得我不擅长做 IP， 然后我现在想孵化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品牌，那我能不能先去干品牌再去干 IP， 或者说我这辈子都不干 IP 行不行？你本质是这个
问题，还有没有路对吧，不干 IP 还有路不？
补充一下思思干，我觉得你拆解的特别对，因为我们俩都是从青海来的，不知道你们来没来过青海。青海
来过。
然后我今年一直跟他说的就是要做 IP， 然后他就纠结在怎么做。
我理解你们的问题。我在抖音上见过一种模式，这种模式非常有意思，就是呢，我本身是一个不那么出名的人，我因为创业做一件事情，这个过程当中我创业的也找到了客源，找到了我的相当于找到了我的渠道，或者是找到了我的客户，同时我这个账号看起来也有点亮，但是你说我是不是创始人 IP 可能还不算。你们去找抖音上一抓一大把。在我的老家徐州有一个做 SPA 店的叫锦系，他就是一个老板特别有网感，去平行的开了三家在我们当地的连锁 SPA 店，他就是当那个店的老板，每天给大家有点像拍短视频和段子，说自己的这个公司啊，自己的 SPA 店发生了啥。那个账号也很火，是美业里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账号。你说他的老板在做个人 IP 吗？对不起，到现在我都不记得那个老板叫啥，我可能记着那张脸，但是他有效的吸引了他的目标客群和在当地的客情，我觉得很聪明。第二个在抖音上我看到的例子，就比如说我要开一家剧本杀店，我距离我开这个剧本杀店还有倒计时20天、19天、18天，倒数一天我开始了。或者是今天这个账号的目标是我要开一个披萨店，或者是我跟我好朋友合伙要开一个大家的梦中什么东西，我要跟我最好的朋友一起开一个啥啥啥店。其实我们今天是不是过度解读了所谓的 IP， 个人 IP 到底是什么？我们老觉得它是围绕着人做东西，但 IP 就是 IP。我记得我老师在以前讲那个个体创业课的时候讲过了一个模型，非常有意思。我昨天在直播里也有说到，他说啊，大部分的人他是比较无聊的，你的人生是很无聊的，你去拍 vlog 没人想看，你去拍你的人生没有人想看，你必须要找到一个足够精彩的事儿，让这个事儿变成你的主体。你在完成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你的号也起来了，你做一个品牌本身就是个事儿，对吧？你们不管是两个人还是三个人，是青海的品牌还是西藏的品牌都一样，本身你们几个年轻人一起去创业做一个品牌，它就是个事儿啊。你如果觉得这个阶段我不适合做我的个人，我个人没有这个品牌有魅力，就先去做这个品牌啊。在这过程中你的失败，你的各种各样的失败反而可能是大家想看的东西。你说你一个品牌已经做好了，对吧，非常牛逼，策略也很牛逼， logo 也很好看，这这那都好了，大家来看吧，大家反而可能不会看。
能说具体是啥品牌吗？
皮肤管理和普拉提。
美业算是，
其实两个都是属于服务型的。
服务型的就是个人 IP， 我自己的理解。
然后我们现在自己的客户私域里面差不多积累了有1000人，本身 2C 的这部分客户是比较稳定的，可是在今年的这个情况下，我自己做的账号是跟思思的类型一样，访谈账号。但是我认为除了我之外，我的合伙人有必要做另外一个账号，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走量，我们俩可以有一个差异化，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面吸引更多人的关注，量才比较稳。
我跟你揭秘一个真相，就大部分人做 IP 太值了，给的东西太值了。我今天访了我老师，我给你的东西就是你看这个人好牛逼哇，我们俩对谈了这些商业秘密。可能 C 端用户要的不是这个， C 端用户要的不是这个。其实我讲过一句话，你是穿过他的防线跟他站在一起，有的时候你在他的防线对立面，你讲的是资本家爱听的故事，你讲的不是 C 爱听的故事。我们前段时间还在关注一个账号，他是讲我第一天潜伏到医美公司，你们想象中的医美公司跟我去医美公司上班那种东西，你发现他永远是站在 C 的视角的。我们所有人起号一开始要站在 C 的视角，你跟大众站在一起，你上来先做访谈号就是跟大众站在对立面。我们在做访谈号之前有一年的筹备期，甚至我们拍访谈号的前10期拍的都是偏素的人。在从零到一起号的时候，你要真的学会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词叫换位，你要换到 C， 你想你是青海的一个年轻人，或者是你一个你我是青海本地一个你们的目标受众，我希望看到什么，而不是我今天要不要做个 IP， 我做个 IP 我怎么样跟今天的语境是相吻合的。你没有把视角切换到你的受众，因为你们很特殊的在于普拉提馆和 SPA 馆这种美业跟你们当地甚至你们周边五公里的人群是最相关的，你要做你们周边五公里想要的东西，你才能够精准吸引，因为你们要泛粉意义不大，对吧？你刚刚说你私域成了1000人，你们要泛粉意义不大的，所以你们的 IP 本质你得切换到一个视角，你们可能是个人 IP， 但一定是能一定程度上为你这个店导流的。你们现在不要高举高打呀，变成我在互联网上是一个有影响力的 IP， 本末倒置了。我
给个不一样的思路吧，
你给，
因为你们还是很内容的思路，我直接给一个生意上的思路。其实生意你只有一个目的，要赚钱，对不对？你的目的不是做个人 IP 吧，就不是想成为思思吧，很简单，钱是怎么来的？钱不是通过 IP 来的，就是赚钱的本质不是 IP， 赚钱的本质叫供需失衡，叫供需的天平朝向你，所以你赚钱。我想听周杰伦和五月天的演唱会，结果票买不到，所以我加价3000买了一棵树，爬到树上看演唱会，是黄牛牛逼吗？黄牛有个人 IP 吗？没有，是因为周杰伦牛逼，是因为我想看所以造成的。所以当我们去判断一个生意到底能不能赚钱的时候的核心是去看你所能触达的市场当中的供求关系，这是第一步。就是如果你的那个村子里的人都要练普拉提，你的那个小区没有，你一定是赚钱的，你啥屁都不用有，你只要做一件事叫发传单就够了，就不要绕那么远，就打仗就是击灭敌人为根本。今天我讲了一路的形而上，但是真正在实操的时候我们是能打仗，就是看供求关系。所以第一层，用户到底有没有需求，到底有多少供给，如果你的供给是超过他的需求，你才要动用竞争策略。私域也好， IP 也好，短视频直播都是一种竞争策略，它是竞争策略里面的营销策略里面的一个分支策略。如果本身供求关系炒你的，你啥都不用干，通知到位就行了，然后他们就一定会来。好，那如果你发现最后的竞争是很是有竞争的，人家作为目标客户无法辨认你跟隔壁家的差别是什么，最简单的方法叫降价，理解吧？就是如果在共同的供求关系之内，最好的方法叫降价，他一下就辨认出来了，也不是个人 IP， 就因为你的目的是最后成交嘛，你的目的又不是做个人 IP， 反正我做个人 IP 要花进去200万，我干嘛不把200万筹兵了算了。就你看我的想法简单直接吧，就为什么要绕来绕去。那只有什么时候要做个人 IP 呢？整个我的所在辐射的3公里的区域里面，他们都有需求弄普拉提，但是他们不知道他有这个需求，就是他已经不是一个流量生意了，他是一个认知生意，我做个人 IP 我去影响他，只有这个时候个人 IP 是有用的，否则你前面全是杀鸡用牛刀，全浪费了。线下生意，线下生意是直接向战狙击，没有这么多商学院里面的高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学太多了，然后跟了太牛逼的博主，然后博主拥有太牛逼的这个已经5000年成仙的打法，然后影响了一个小生意人的思路，就这么简单。你到最后一步发现你的这个地方可能是个小城镇，他们呢想让身体变健康里面有一些贵妇，但是呢他们不知道普拉提是什么，只听说过，那你可能有机会稍微个人 IP 他一下，然后我又要给你精简了第一性原理，是非得做个小红书吗？没有必要，因为小地方人脉社会，约那几个老板的老公打麻将的时候把他老婆约出来，然后凑一桌饭局给他们讲一讲就好了，你做一个私域 IP 搞定了，这就是 IP 啊。你看为什么我去年就说不要趁着疫情拼命去收割线下的小生意人，他们很可怜的，他们没有赚几个钱，因为疫情导致线下流量不好，所有的线上的商业博主都告诉你流量不好的解法叫做个人 IP， 屁，你就是家水果店做啥个人 IP， 对吧？弄得好像你跟先锋水果一样全国开了几千家连锁店，没有必要，你就是那个小范围的生意的供求关系朝向你，你就赢了， 然后当你的镜像现金流能积累多，下一步是做加盟，放连锁做加盟，先从私域里面做裂变，如果还可以上去，你做 IP。 做 IP 是为了干什么？是在更大的范围内放加盟，你才需要有 IP， 你需要全国流量，在那个时候你的 IP 的杠杆是最大的。前面倒不是不能做，前面一做就叫杀鸡用牛刀。其实你要解决的问题极其简单而精准，你没有必要扣这么大个帽子。我们为什么要做 IP？ 因为我们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流量过来我都能转化，我并没有线下的实体，并没有3公里，我要去约一个富太太跟我打牌，我都不知道约谁，我也不会打牌，我也不知道牌桌在哪里。线上生意 IP 转化率奇高，线下生意 IP 的转化率不一定高，大概这个逻辑。
我再拆解一下，就是其实我老师和我从两个角度，但是核心问了你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你们还没有回答，就是你们现在的生意规模和你们的客情，就是你们的客源怎么样？如果你们的生意日常还是不错的，可能运用一些运营手段就可以了。
私域裂变其实是最精准的，
甚至是青海当地的 KOC，
对啊，
请几个来，
你让他做 IP， 你把钱给他，你让他帮你宣传就搞定了。你要的是流量和成交，你要的又不是 IP， 除非你有一个做 IP 的梦啊，那你去投资，这个每个人每个人的爱好。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成交，有无数种可以在你前面把流量做得更精准的方法，你把它投在这个过程中，你见效会非常快的。
我觉得你现在你合伙人属于一个在这件事情上犹豫的人，他还没有逼到他能够做 IP 的临界点，你已经开始做了。我建议你做，你就开始先转，然后让他去当地的做一些运营，比如说他不做 IP， 但是他可以跟 KOC KOL 聊天啊，你们去寻找青海你们周边的 KOC KOL 给你们带量。换句话说，哎，个人 IP 对你们来说现在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你现在已经把目的变成了我要做个人 IP， 不，个人 IP 是你为你们门店引流的手段，而这个手段有可能有效率更高的方式，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吃 KOC 的圈层，以及做一些富婆喜欢的线下活动。
有很多啊，就是创业它有个核心思路叫我要上一个很复杂的学术语言，叫奥卡姆剃刀原理。其实就是
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这个是所有老生意人必定会守的规矩。只要我能够用手摁死它，我一定不用脚，只要能用脚踩死它，我一定不动刀。只有创业新手说我想杀一只鸡，看看要不要开一辆轰炸机过来把它炸死。个人 IP 就是轰炸机，可能你的到店就是一只鸡，你说行不行？肯定行，轰炸机一定能炸死一只鸡，但是稍微有点浪费，就是这个意思。你就想，我们反过来想一个问题，如果你个人 IP 真的 work 了，可以给人带流量，你为什么只给自己的店带流量？其实到时候你会发现，我这店其实他妈可以转了，我专门干个人 IP 的事，其实赚的比那店快，我搞什么普拉提啊？你看餐饮店我也能搞，你看这个普拉提你们去开普拉提吧，哇，做个人 IP 多爽啊，拍拍短视频给你导导流就能拿钱，我还在这跟你熬来熬去的，店里多难受。所以你会发现，当你真做成功了，你会发现这是两件事，真的是两件事。你真做成个人 IP 了，干嘛去开那家店呢？那家店又变成了你的累赘了，真的是吧？他们能够给你导流，但是你看他主要在做什么事，就变那个其他事了。公寓 IP 成了就不用做普拉提了，记住，就是公寓 IP 成了，你有更轻松赚钱的方式，开那个店就变成了兴趣了，你就会觉得很拧巴这个事情。
好，很精彩，我们把掌声给到润宇老师。是不是感觉线下跟线上非常不一样？因为你看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节奏啊，就是开场其实大家都还是在复盘23年我们那些失落，我们看到的那些割裂，我们看到的非常多的东西，然后话题在某一个时间点又重新拐向了我们自己的价值主张，又变成了我们还是鼓励创业，还是鼓励希望，还是觉得在这样复杂的环境当中我们哎有方法，有解决方案
哦，起码我得有啊。那我希望我身边的朋友能够感受到我身上有，要不然你每天活着你图啥，对不对？
今天这期非常希望大家等小宇宙版出来的时候可以大力在朋友圈转发，因为我觉得今天我们未来，我们今天此刻或者未来都是一个创业者，我们用脚来投票，我们希望什么样的人，对吧，在这个市场中赚钱。我非常希望我的老师赚的比我更多更多再多，因为我们这个世界需要他这样的理想主义。It's a long